开了，
好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拆火贴，这是一个非常创新的节目是吧？没有从来没有用过这么先进的方式来录音，所以这期不管大家听到的实际的收听效果怎么样，反正就这个是先进，非常不同，以前从来没有这么尝试过。
确实用了来自不同平台、不同这个开发商的不同的软件来实施了同一个功能。
对，多平台的啊，这个联动，而且还有这个内部跟这个什么正本地录音同时进行的方式，太奇怪了，听得也很牛逼是吧？虽然这个效果我现在真的觉得很难说啊，这个大家听到的是什么狗屎一样的音质都很正常，反正最后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会怎么样。行，这个上次更新什么时候啊？谁还有数？
年底，
好几个月前吧，
年底还是
年
初？年
底
不是年底就是年
底，不至于吧？
就我们说二次元节目吧。
我们现在就台湾只有二次元节目。
你们不是刚跟飞行员录了个什么？我没听就是了。
没有，一直没有录。
哦，
你们都没有跟他录过，没跟他录过，我都没这种印象。
行，
之前不是有一期加拿大海翻的节目
吗？那是去年的展。那是去年多尔展的事吧，那应该
对吧？
那
我们的更新不是在此之前吗？
对呀、啊，我们的年度动画节目在那一期之前呀。
啊，是吗？
对吧？
不是
吧，我们上一次吹动画，那还是吹麦够的，对不对？
你不会觉得你
麦够的纪念者已经来了？
你不会觉得你录音乐新番了吧？我可没录。
没录哦，去音乐哦，对，确实音乐是真的没有录，音乐也很烂啊，没有录了，实在是没什么可录的。
硬说烂不至于，就是没东西，比较无聊。
那就不就是烂吗？那就不就是很烂吗？没有东西可看了，不就烂了？
那你要是真烂，那说不定还有东西说呢。
啊，就没有那种烂的那个怎么说，烂的非常的炸裂的，就没有那种。
有那个吧，音乐不是万代那玩意的后半部分吗？
啊，狗屎，
对吧？
狗屎中的狗屎。
还有我们的金属蒜，对不对？
啊，那个狗屎，我看都看不完的东西，那是。
哦，那个我就看了一集。
我看了四集还是五集，看不懂了，真看不懂了。
我觉得他的想法构思还是好的，对不对？剧情展开这也有点问题。
我没看出他有什么想法来，就我看了那几话。
你不觉得他那个设定很帅吗？就是那几个那个变身一样的。
啊，那不是冥王吗？
可以的，
什么世界最强的七个机器人？
对、
啊，哎，音乐
形象设计，我觉得还是很花
心思。硬说能看的不就迷宫饭吗？迷宫饭也没播完，这才一半。
而且迷宫饭我看着也挺艰难的，又不是非常想看。不愧是网飞的东西。
啊，怎么又是网飞的东西？
然后迷宫饭是网飞非常大力推的。片子，你每次打开网飞都会非常大的 banner，然后看不下去，有点看不下去。
确实，就还是有不少就是没做好的地方。
就我知道他演的不错，我知道他做的也不错，但那个片确实有点无聊。
那我觉得比福利脸好。
福利脸是非常无聊的，他是有点无聊。
那
这个好歹有点乐是吧？有点段子。还行，
确实。福利莲，
哎呀，
福利莲我没有在看， 我更没看这个，
我也是没搞懂，就普天刚完结嘛，好大一帮人吹，就感觉又像什么2023
对，
年。
这个片子现在应该黑不得是吧？现在应该是属于那种哇，大家都觉得是很牛逼的那种片子，完全
什
不能，
么不
就完
能
全
黑
不
的？
能
相比
说
之
得
下，
好。
我甚至感觉《勇者》还蛮好听的。
我们节目
黑的足够多了，
有
怎么就
黑
不
不
好
得
听
的片
了？
子吗？复联有什么不能黑的？
其实我们片子好像没有那种特别的那种，就是明明这个片子属于全面的好评，然后我们非得迎上去很恶心的嘴脸，给他说这个片子一点也不好看，没有干过这种事儿，好像。对吧？没
那
干过这
赶
种
快
事。
还是
啊，
先
没有，
讨论一下这个月，
对，
因为
我
这个
们
季度的新
还
番。
是说对正题，四月不比一月
四月，
这些东西有意思
啊，
多了。
牛逼疯了！我操，四月啊，牛逼疯了。四月有啥嘞？四月东西有点多是吧？我都很难去把
你
它。
说个顺序呗，播放顺序还是什么顺
先
序？
说第二季是吧？带第二季的话，
第二
不
季
是带第
吗？
二季，带续片的动
续
画，
作是吧？
续
苏
作
晴的
我，
续作是吧？
对，我看不多，一个苏晴，一个无职转生，就这俩，那个啥，那几个侧职我就没看，
什么
别
史
的我也
莱
没看。
姆，什么劣等生，是吧？
对，那个确实没
不
有
是
好
还
看，不
有？
是还有那个呀，还有红团四格的，
哦，对，
那
红
个
蓝四格也
不是
是
还
对
有
吧？
什么《
音乐站
Date
不还有
Alive》
第五
吗？
季吗？
对，
对啊，《
对
Date
啊，
Live》第五季呢？
对啊，还有摇曳露营啊，对不对？
哦，那个没有在看，
摇滚不是剧场版又完结了？
没有啊，
这玩意儿还能完结吗？
赚钱的就得让他们返老还童，对不对？
这个
那
东西
再
你想
往
拍不拍
时
一
间线
辈
往以
子？
前倒回去一点。
不，人家剧场版就直接拍大人了嘛，虽然我没看就是了，但是至少。
对对，拍大人了呀，所以他这次第三季是又变回小孩了，对不对？就又变成快乐的学生时光，
哦，
多元宇宙是吧？
就后边拍完往前面插，
你
对吧？
上次这么干的，有奈什么不也这么干过吗？把第一季又重置了一遍，多牛
人家
逼！
毕竟剧场版对不对？票房那么好，对不对？这个 IP 不能那么快完结，对。
有道
这个
理。
片子我个人没有非常喜欢，就挺没意思。
这个日本人气还可以，就是露营周边联动出了好多，毕竟就
我感
真
觉
的
上
让
午，
一些人去露营去了。
哦，他并没有让
不
我
如
的，就是
山。
或者我对，
你
不
要
如
硬说
山，
就不如
我是山
山。
党，我对，那肯定是不如山，大哥，你在想什么呢？对吧？你不管是水的姐在黑我的山，他都不如山，不如山。
这俩节奏挺不一样的呀，摇曳露营跟山。
对呀，所
日
以
系
说
列
山
是
比较好看嘛。对呀，它
吧？
就一样的就不好看了。
所以我觉得就喜欢人就各有各的吧。
确实，所以我阵营就非常明确了。其实那续作我感觉值得说的不多啊。你看《Date Live》不就顺着做嘛，好像意思也就是，甭说意思不大吧，就感觉好像没有特别的东西，是吧？第一集整个来我一个面壁者计划，给我搞得就有点。但是除了这个，就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吐的槽。
这个小说全拍成动画的作品不多了，对不对？而且还是
确实，
时间跨度如此之长，对不对？
确实，谁能想起来这个玩意儿第一季什么时候更新呢？
好久以前了，
对，
这段
十年前吧。
13年14年，
这片儿是由凯子在续，就是国内给他做手游那个公司叫什么？大凉山，大
大凉
凉
山，
山在之尾在强续，
对。
这是一直从第三四季开始到第五季都是大凉山续出来的。但是后
而且
边
这
大凉
个
山动画部刚解散，后边还续不续不知道了。
不，
反
反
正
正
他
第五
这
季
季
你依
录
然能
完
看
就
到
没了
大
呀，
凉山的
就结
名字，
束了呀，
就真没了是吗？
完
对，
结
就是把
了，
小说最后几篇弄完了，这
那也挺好。
反正他现在这个制作公司 Geek Toys 听着就不像，听着卖东西的，就不像是做动画，
Toys
就听着
好像
名
是哪家解
一
散
三
重
年，
组又买了的，我忘了。
第一季是13年的时候作品。
那真是10年以上了。
10年以上厕纸焕发青春不是挺多的？那
没有，
感
能
觉没
拍
有，
完的不多吧，对不对？一个就这
而
个，
且，
还有个嗜血狂袭吧，对吧？就这两个呀。
赤脚狂就在拍 OVA 了，那是啥？完全是在硬
那
吹动画。
OBA 人至少也讲完了，是不是？
确实，如果说你拍 OVA 一直拍的话，我倒能，到时候多少能更不惊讶一点吧。反正这个其实。约战第五季，我并不知道这个事儿啊，他更了之后才知道还有这么个东西，并没有注意到这个东西这个事情。而比较搞的一件事，虽然是被国内这个续着，好像这个 B 站阿 B 没有买是吧？他没有那个正版在那边。
不是说过不了审，
有可能。
对，你前面不都过审了吗？这第五季
有什么恋母情节，对不对？这个
不
能
年年
符合这个价值观，对不对？
一年一个政策，你这片能过，后边同样的片就够了，这么很正常。
确实是，对，那确实是，确实是有恋母情节，那确实
不是。你想，连麦够这样的都过不了，对不对？更何况是这样，现在这个约战这样的，对不对？麦够不
也
是一直没有那个吗？
麦够，但是他其实官方都在放，也没有人去铁拳他，是吧？
就他抓的空子，他抓的是不
是
引进的空子？
就是、放一个月，我下架、哦，再放一个月，再下架，对不对？
对他抓的，
你也是在以正版的形式放送一个完整的片儿，是吧？你这个性质在这儿
的。他钻的是一个，就是我一个机构，我开一个个人账号来这里投稿，然后投稿的这样一个性、
嗯、
就是一个性质，就跟你 YouTube 投个视频一样。然后因为你自己是版权方，所以说不会有版权号来搞你，所以就没有更不会有审核。他不是正常的引进的性质，就他没有走所有引进的流程吗？
不是，你要这个理论，我作为制片方直接在视频网站上投稿，那审核就别干了，就不用，还是就是全中国都没有审核了，我直接这么干就好。
那就是就举报呀，有人举报就是说你有什么血腥暴力，给你举报下架呀，就跟你正常的投视频一样，你同样投视频不能有血腥暴力这些不能看的东西吗？
哦，对，
就你的
同行举报我了，
就你的标准就跟引进
是
不一样的了。
放啊，放完了再下架了再上架嘛，对不对？
他这个下架上架更多可能是就是不知道，或者说版权方要保护自己利益的一个方式，或者
就你看之前红团那么早放的动画不也还没有正版吗？还没买，
嗯，还是怕同行举报是吧？那一网上一放，同行就过来举报。
好像说现在偶像
就是同行举报，什么人都有可能举报。
观众谁举报这个？谁能同行干？
那不喜欢看的就对吧？现在这个铁拳砸谁都有可能，
二次元偶像也要受到管理嘛，
嗯、
对不对？
嗯，也
要有审核。
对，那这个对吧？植树节也要去植树是吧？嗯，其实续作我觉得比较就是确实挺好看的，就是可能塑形也挺好看的吧。
嗯、
我觉得无软
对
这
第一话确实
剧情
挺好，
对吧？挺好看的，但无软城已经属于这个剧情已经到了一个挺无聊的阶段
啊！不行，这段
塑形还是持续的挺好看的，
狗屎。
你们这、
啊、后面也没什么特别有意思的，就是打。
嗯，对。然后这个目前来看，这个制作质量也是一季不如一季，也是不停的在滑坡着。到现在，其实你看作画、看无职，好像也不太能盯得住。
人换了嘛，就是制作组换了，骨干换了，肯定你当人人都是冈本学的，对吧？就斋藤，你福田给他这么多资源，他也没有当时冈本学那个质量出来就不一样。就现在你再看《无职转生》的人，就纯粹的是就原作粉丝，就是或者说就是说至少说对这个故事本身有兴趣的粉丝了，而不是说对于它本身的质量感兴趣的人了。
嗯，从质量上确实是这个片子，我觉得其实第一季。有这种观众，包括我觉得还不错，很大的点就是他做的好。现在你没了这个 buff 之后，再谈这个片子，我担保了，他的剧情就正好到了一段这个非常没意思的一个阶段。
嗯，他确实跟前边、
嗯、
对剧情也有区别。
对你也没有那种，也没有什么，就现在都没有矛盾在那儿。现在整个片子的剧情已经到了一种没有冲突、没有矛盾的一个阶段，很可怕，知道吗？就这个就意味着他现在彻底沦为了一个
原作不就是吗？就是。到一个转折点来一个大矛盾，然后解决了给你来一段有的没的，然后再等下一个转折点、
嗯、
再到一个大矛盾，就是现在
有的没的
正好是两
个
转折点
中间，你用一个比较轻松的方式去做，对，你看你要做有的没的，一般来说你会做的比较大段的 搞笑一点吧，他其实也比较尊重原来，不能就大改这些内容，或者你也不能大改人设，你现在基本就属于他没有塞任何东西进去，你现在片子看着很平，你不像是对吧，很多大家都知道的作家特别喜欢是吧，在大矛盾之前先给你疯狂堆断了，完了之后哎一个事儿出来了，砰扔在那儿，然后再给你堆断了。他现在已经到了一个那种就看着就挺费劲的一个状态了，感觉还是塑形比较有意思。塑形第一集还是我觉得
第一集主要
那
个配置很好呀，对吧？
嗯，
就那个怪物对不对，那个装可爱跟那个开摆，
确实他这个但不光是设计的有意思吧，山河周城这个他确实是一个我觉得就是写段子能力或者就是拍 搞笑片能力的水平中，算是在就是挺高一档，就挺顶的一个水平的那种状态的。
嗯，
而且他这个天赋，从他很早之前，我觉得就挺明显的，就。
对啊，上中生，就你要说拌嘴，就是拌嘴写得好的，基本上就是上江，然后横手还不大一样，横手的那个对话更结构性更强一点。上江楼城他有他能把那种混乱的感觉做出来，横手的更有结构，还不大一样。但是对你要硬说，就
是，
这种比较混乱的拌嘴，确实上江楼城写得好。
因为你做搞笑段子非常重要，不是会非常常见的一个情况，就是一堆人坐一块儿，是吧？然后大家就是大家说的话，大家的这个对白是互相重叠的，然后可能就是这儿说一句那儿说一句，你该怎么样去能让观众在这个时候、这个节奏、这个时间点上听到某一个特定的角色说的话，同时这个大家都在说话，这个还是在同时发生的一件事儿，就你看很多电影都这么拍的嘛。你看他就是，我觉得他这儿弄的其实挺好的，包括他这些，这个写这种非常无厘头、没有任何逻辑的这种段子能力也是挺强。他经常给你突然周出一个不知道是干嘛的东西，那你觉得挺有意思。能干这个事儿的人不多，我觉得他可能还是跟岸神二学到了不少东西吧。
啊，对，明显是长期合作的影响。
对，一脉相承的东西，我觉得我现在很难说是岸神二跟他是借了岸神二的这个能力，这些东西还是岸神二当时是。可能是拿了他的东西，我很难再去说了。但是他俩确实是，你不管是凑一块儿还是分开，风格都是非常相似的，非常一致的。哎，只能看他的发挥了。塑形还是可以期待一下的，感觉还是不错的。
就回家的感觉，你要是硬说，就是它不像前段时间那个红墨香的那个外传，就能明显就看的时候能感觉出来味儿不对。
对。玩不对，现在是就一下就是和以前一样，对，就和一开始的时候一样那种状态。
那个我感觉是他剧场版时间限制，然后他又想讲剧情，然后他在段子的发挥上就不如这个。
剧场版拍挺好的呀，我觉得剧场版拍挺好。我说前面那个慧慧的外传嘛，他不是就是讲他从那个什么，
对，那个 TV
啊，
那个，那个 TV，
对，那个
那个
TV，
不就大请，
是，
那个
就是
不大请。
还是不够乐。
那个不大请。
啊，主要是那村里那些人设立不起来，他做不到那种，就
哎妈，
是，
就是缺一个卡子嘛！
哎，其实你还是得把人凑齐了。你有装傻了，有吐槽了，有那种神经病的，你得把
对。
这种元素你凑到一起，它才是一个对吧？搞笑艺人团体。你要少这其中几个元素你就不够了，它就不大行了。得各干各的事
对，
儿嘛，
就
就和捧哏
你
的
有
这
赵
个
本
受众
山，
是
你
一
就
样
得
的。
有那个谁，是吧？
对，你就得配一个算蛋，你要不然你俩人你没有互
我
相
配一个
这
范
个什
伟。
么的。范围也是肯定，你反正你得把这些元素得凑起来，是吧？你少一个就不行。所以这个感觉就是还是好啊，还是好。就接着这个还是有点意思的续作，别的续作还有什么？
别的续作就不是我看的了。
我也不想，我觉得不想谈续作。续作当时没有必要在续上浪费时间，是吧？续上没可以，不值得一提，不值得一提。
续作还有《魔王学院》的不适任者是。
对，4月我们能说了这么多动画里边，像这种。类型的，我们这一期就
跳
不
过，
提了，就不
对，
提了，
跳过，我们
直接跳过了，
不是
浪费
都
时间。
是那个可以预知的，对吧？就没有意思，
对，
来
可以
点
不
不
提
可
了，
预知。
对，直接跳过，
那
说点那个
先
新。
说原创，还是先把那些改编过一过？感觉有什么特
说
别？
原创吧，别的那
啊，
些改
直接
编的
说
那
正
个
事
就
儿，
就
改
是
编
有
没什
空
么
有提，没
经
空
验
就
的
不
呀，我
提了。
感觉，对吧？还得是原创，对吧？
有
对，
道理，有道理。
那些就不
那
提了，有提那就不提，没时间不提。
4月1号，这个第一个。是4月第1部啊，对，这个末日列车，怎么翻译无所
末
谓，
日
反正
列
就这
车，
东西，就大家都知道是哪一部。
对，它是
呃，
末日列车吗？它不是末班列车吗？
他
末班列车。
他还有时刻表吗，大哥？你考虑一下这个背景呀。
不，你看你末班列车什么意思？就是这个最后一班了，就有一种结束的感觉，但是同时又没那么离谱，然后听着就
末列车，周
他这
末
个
列
片
车，
子
这个原文是这
不
么
一
写
样。
的，
把原文写是周末，
对，周末列车，
对，就是最后一趟车是吧？最后一趟车，这个片儿咋说呢？就其实怎么说，就我现在很难形容这种感觉，是吗？就是水岛努包括横手，他特别擅长做这种东西，就是他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 东西，就是他老是给你放一些那种毫无逻辑、毫无超脱常识的玩意儿，就非常超现实主义嘛。放进去之后，你觉得很正常。那水上组织人特别喜欢干一件事，不就是我举个例子，就是当时是那个物资运送的人过来，他运送的人过来的时候，那个是个什么车？是个卡车吗？他来了走的时候一直在放那水上组的原创歌曲嘛。水上组非常喜欢自己写这种逼玩意儿，这是第一个事儿。他也特别非常自豪的愿意把自己写的这种非常离谱的歌曲放到片子里边去。就是你想想看，一个末日送物资的这种状态下，你其实你来了和包括走放一些这种非常奇怪的儿歌是不成，是没有任何道理，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但你放到当时那个气氛之下，你觉得很正常。这可能就是他在营造的一种东西，就是很荒诞的一个场景。
侧面看出来这片企划扎实，就是他所有的东西都是设定好了的，就是说他什么东西这个框里能塞什么不能塞，是就是在非常前期就能定好了，他不会有那种想一出写一出的这种事情发生。
他就能够，而且我另外一个细枝末节就是他那个天空，不就是包括第一集给你展示出来，包括他那个异地最后的时候也是这样，就是他的整个天空的宇宙那个景观是一个充满着各种各样奇怪的星球在天上，你一看就是一种非常脱离地球、脱离这个
对
你在你的世界的这种感觉。你就知道这个世界是非常奇怪的，不是一个你应该用常识去理一个世界观。但是它同时又是一个你本来应该用可以用常识去理解的一个世界去演变过去，就这种超现实的东西，我倒是确实是日本人搞得多一点，没有在很多别的地方看到这么奇怪的东西。就这是一个你看多了，觉得你就习惯了，你也知道怎么回事了。但是你总是很难形容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设定。
你这么想，刚开头那一卡就是。角色名忘了，东山嘛，就东山是那个小姑娘，然后她不是被
烈日发动机，
然后正常的嘛，
对，
就没有那么奇幻。
她被那个七季公司的老板去拉到那个发布会现场，你看那个七季公司老板的画风，他就是一个明显的不该存在于这部片里的画风，他的人设和作间的风格都不一样，他就像是一个从搞笑漫画里走出来的，他。要用的就是这种明显的抽离感来让你对就是这个就是你看到屏幕里的东西的异质化的东西来就是来让你习惯，然后他就搞了一个非常大的按钮一按，然后全世界变化，然后后面看到什么你都见怪不怪了。
嗯，对，就是你既奇怪既陌生，同时又觉得很正常，就这种感觉是同时在观众的心里边的。这个
就
这种效果，
他在那个老板出场的时候就给你定好了，他不是说纯为了搞笑才给你长，就是盖搞一个非常像搞笑动画里出来的角色，他是靠这个东西给你打了一个思想的一个锚定点，然后后面那一系列出来才不会让你有那种非常巨大的一个落差。
我其实对这种风格或类似这种感觉非常好的一个范例，我不知道现在对大家没有。荒川里边那个桥底下就是一个和外边的世界非常不同的一个概念嘛，就属于
荒川是
荒川，虽然跟这帮人没关系，荒川是
高松啊，高松啊，
荒川是高松吗？
荒川不是高，哎，不对，荒川
是
Shaft 的，
大哥 Shaft 的呀，
记错了，
对，荒川不是高松，荒川是那个
新房，我傻逼了，
新房的，对。我觉得属于新房的非常巅峰的一个作品，我不知道这个什么，就它是可能是新房里面算是，我觉得水平是可能是第一那种状态，在我心中是这样的。他把桥底下的那种，就是很脱离常识的这种东西描画的特别好。你看着你知道他很奇怪，你知道他非常的离谱，但是你发生在那个桥底下，你觉得非常正常。你就和在这个片儿《水上组》搞这个玩意儿是一样的，就是你看着非常离谱，但你放在这儿很正常。就这种东西就给了这种片子很多很多空间嘛。包括你后面你他后面端什么上来，其实你都不觉得意外，他没有边界，就是你并不是说是什么东西你是不能说，什么东西不是你是不能做，你总是可以。所以就这种这么搞的时候，就我觉得作为一个原创片儿，他就给我的这个期待值非常非常高。 你去营造一个这样的东西，你证明你至少怎么说呢？就是你肯定有点子，你不能说是我随便一搞，他肯定是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想法在这儿的，这样你才有必要去做这么一种开场，做这么一个世界观，要不然后来承载你那些很牛逼、非常离谱的东西，非常离谱的故事，要不然你做这些东西，你到后面其实你什么都合不上。他上次也之前犯过类似这个错误，不是那个谁，对吧？不
不
是
一
那个
样，
和那个，对呀、啊，
这
和
个
那个。
钢铁女士，
钢，对啊，和钢铁女士搞那个玩意，她就是她做了，她尝试去做一些东西，她把东西都其实做的也不好，但是胃口是吊起来了嘛，就是你知道大的要来了，但没有来，最终没有来，她拉了一头大的，就这种东西就属于你既然去做这么一种东西了，就是你有自信，你也有计划去让这个世界观承载一些非常屌的故事，要不然你承载不了，你做一些非常普通的东西，在这个世界观里边，你的结局就和那个钢马搞那玩意是一样。
嗯，就
那时候就是，
有一种收不住了
就，
要破罐子破摔的那种感觉。
对，就是你先都东西都码齐了之后，发现它其实没有货可以往上端嘛，这就完蛋了嘛，这不就？就是我感觉横手跟水岛努是一这两个人，他都是很有逼数的，他应该不至于说是，那你说水岛努翻车跟冈田那次，但是冈田这个作家大家都知道了，你可能就他可能不受控制，你知道吗？他你控制不了的，他可能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我们暂
但
时
和那
把
种。
锅甩给刚妈，是吧？
不是啊，就是你大家也就是钢铁魔力这个作这个剧本，大家也可能也有心理东西，有种隐约的感觉，应该是你很难去建议他或者是控制他去写什么的那种人，他肯定是你只要不按他那个来，他就不给你搞那种，或者他带着故事找你那种人，他肯定人家根本就不可他过来就填个坑，然后就做一些那种非常大家都能干的事情，或者那种做一些那种所谓的那种。就是我要写一个非常模板化的故事，然后找一个作家过来写，他肯定不是那种人。
嗯，
但是横手干这种事干的可不少，是吧？他这个其实是一个属于即插即用，到哪儿都能搞的一个作家，所以他应该不至于这么轴，非得写自己的东西。所以他应该就属于，我觉得这两个人这么一搞，他不会像刚妈一样搞那么飞。
对，这个我觉得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这篇比较厉害的是还是他对话，他尤其是第二话，我印象很深，他车里。因为第一话主要在塑造女主几个，剩下几个那个什么黄毛、什么别的毛都属于一个还是一个标签性的形象，就一个辣妹，一个大和夫子，一个五口嘛。但是第二话前面 A part 的车里就有一段非常长的一个对每个角色的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塑造，并且还在同时把他们的关系性用一个挺好的一个方式展现出来。尤其是那个黑皮跟那个谁，跟那个蓝毛拌嘴那一段，我觉得很有意思。这是横手的强项，横手就他之前写那种就是怎么说美少女动物园的片儿里面，他就特别喜欢搞这些东西。然后这次角色少了，聚焦了之后，感觉写得更细了。
哎，目前这个阶段还是很难去，你还是很难看出来要干嘛吧？还是目前还是挺
还是
迷
很
离
难
的一个，
下判断。
你要真讲故事，确实，你他后边给你说啥不知道呢？这，
其实我觉得我那边掐的挺好，因为我其实我说我发现我说不好这片儿，我对这个片儿没有认知，我对这个片儿 非
我
常
觉
非常
得
陌生，其实
这个3集都不好判断了，就起码得6、7集的。
是。
他故事整体框架大概有雏形了，这才好那个。
对，我只能无脑的说预期非常高，但是我确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也很难去解释这个片儿要干嘛，我也很难去，这也不是我看过的任何一些东西的那种可以让我去，那种模板儿非常典型的模板儿，可以让我去
他
推的。
第一集我觉得给人的那种奇幻感很足，就还挺好。
对
你
他，
说他奇幻，我就脑子中就会想象那种非常刻板的玩意儿，他也不
那
是，对吧？他也不是那
不
种东
是
西。不是，就
他
他
不
第
是
一集
说，
的剧情
就
展
是，
开嘛，前五分钟到
嗯。
后五分钟，他的展开方向还是挺不好猜的，我觉得。就是那种，怎么说，还是很有自己想法。
就这样，他加了很多随机的这种设定，这些设定都不是为了剧情服务的，他不是为了什么，我不是像你像东西，我加一些这种东西，它是某种道具或者某种故事的需要，它需要在这儿作为一种工具的存在，它都不是。你看你加一个那种满天都是奇怪的星的天空，或者你加中间加那么一段，就是 比如说你他第二集他去远处了一个地儿，然后忽然之间来了一个大爷坐在一只鸭子上，你说这个东西有什么用？还没有用。你来了这个人坐在任何一个东西上，或者这个人游泳过来，都是不影响这个故事的推进的。
这不就是给人一种奇幻感吗？就是现在的世界跟之前的也不一样了嘛，对吧？
对，
就我觉得有点像什么，有点像《千与千寻》里面，对不对？《千与千寻》里那个澡堂里那段嘛，对不对？就是给人一种，对吧？跟固有印象不太一样的感觉嘛，对不对？就都末日了，哎呀，还有个老爷子，还对吧？还坐在一个这种公园里的那种游览船一样的那个玩意上面过来的。
我跟宫崎骏黑，我听不到这种类比。
啊、其实这个秋也是对的，就水岛年纪大嘛，他是一个非常老派的一个就是动画人，他会对他整个就是世界观内元素和画面的一个内容会很严格，他要保证就是说当我某个地方要展示他的目前这是一个非常不正常的东西的时候，他要保证后面所有的东西都不正常，他不会说就是说该干嘛干嘛，然后再只在需要出那种核心元素，比如说每个站之后要有它特定的主题，不会只在这些地方放它想表达的那个主题，什么蘑菇人呀、变动物呀这些东西，它不会只放这个，它会要让所有的我们说不正常的东西充斥着从头到尾，它就是属于这种老动画人喜欢对整体环境的一个高度控制的一个，
然后你看下一集
一个
他们就会把这个蘑菇从脑袋上拔出来，然后你把粘在大脑就提出来了，
有可能
飙一点屏幕的血。
对，因为老动画它很多做的长的嘛，做的长的它会有那种就是乱七八糟的东西什么都会有，然后这种时候就是你看水平高的控制力强的导演，他就会能保证在一部长的没什么主线的片子里让你的元素的这个一致性很高，就是不是说就是都一样的一致性，就是说它的我们说合理区间的一致性很高。就比如说这部片的合理区间是所有东西都是在-75到-100之间，那所以说它就不会出现那种比较合理的东西，它会在每个地方每一个画面里面都会给你塞不合理的东西。它更相比于那个鸭子，我更欣赏是它前面那段河。他那个什么河名字忘记了，那个河很小，可能我地方一看20米最多了，他那个河里面拍了好长一段，又过山车又什么的，他那段
高丽川是吧？
对对对，高丽川，对，就你说那段就后边洪水嘛，洪水是主线，就是他是他一个回不去之类的，就是讲主线的，那前面过山车有什么用，对吧？他一个是就是给角色吵架用塑造角色，另一个就是他能在这个状态下把整个世界的一个不常规的一个感觉给体现出来。
我这不就是体验设定的嘛？就是那个七季之后，对不对？他那个人都变了嘛，对不对？他整个世界等于都被扭曲了嘛，对不对？
对，就是这种东西，这种细到整个世界每一个元素的控制力，这就是有水平跟没水平的人区别。要假如说一个没水平人做，给他同样的一个大纲、同样的板子，你很有可能就看到的是每个站有他固定的风格，有他固定的事件，然后中间的连接就要么给你一笔带过，要么
就
是铁路上直接走了。对，
那就太不一致了。就当时我还比较担心他就会做成那种一站一集的那种弄法，那样其实这个片子可看性会低非常多。
前面肯定要走一些一站一集的过场，但是你看集数分配和站的数量对不上，那肯定后面要开火车。
一站一集嘛，对不对？
后面肯定要开火车。
然后每一站不一样，对不对？然后他路途经过看到东西也不一样嘛，就我估计这样的框架嘛，对吧？算半个公路片，末日公路片。
反正第二集我看完之后，其实第一集我看完之后是纯纯的高期望，第二集看完之后我稍微有点担心，感觉这个片子感觉后边，看吧，我现在是没法去，我只能说高预期，但是我有点，其实我心里是不太拿得准的。
你要让我说，第二集反而是让我把预期调高了，因为第一集是你只能看到他开了个头，第二集能看到他对整个故事是有把控的，也不光是横手的对话，更多是
这不就是点
对，
典
更多。
型的那种原创动画，刚展开啥都没讲的时候，给人的感觉是最惊艳的。然后等他展开讲了，就有的人就觉得这个，对吧？他讲的这个东西不符合自己预期嘛。
你要说这片最差，也就是个轻拿轻放，最后找到了，然后解决了两个人的那个什么感情问题，然后，超能力把奇迹复原了，或者没复原也好，继续在这个末日开着火车旅行下去，顶多就轻拿轻放吧，这是我觉得这是也就最差的表现。但
我觉得这片重过程，这个结果其实真的不
对，
太重要。
水岛想不想搞具体这个过程，他想搞哪些东西就不好说了。但以他目前，留下来的就是未知的，就他这片儿，你要硬说期待不高，就是他没给你留很多伏笔，就他的确有很多未知的东西，但是他没有那种明确的让你想揭示的，想就是带着疑问去看的伏笔。
比方说，你觉得应该买什么？就是如果你是那个，对吧？写剧本的话，
一下给我这么高难度的问题吧，
不是你不是期待伏笔吗？我感觉他这个也没什么好写伏笔的地方。
我主要也给你倒着推嘛，就是你得知道后面什么事儿，你才能知道怎么埋这个
对啊。
伏笔嘛。现在后面事儿又不知道，你现在很难去倒着，很难去说我现在该留什么。
是，就他没有明显的在提示观众，哎，这个地方是个伏笔，你记好了，就没有这个东西，
你
就
太
这个，
刻意了吧，
就
对，其实
不像
这样的，
某些热门人还的话喜欢做的嘛。
我现在这个版本更新了，也不能再那么写的，这种剧本不能写。
行，
其实这个片子我觉得值得一夸了，其实就是那
不，
个
我觉得这
配
种
音
伏
的。
笔，它留的好的应该是你前面看的时候没这个感觉，你看到最后一集了，往前再重新看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这种细节，这种不才是。
这个是有争论的，这个有争论，就是你如果你留伏笔，你应该是得让观众注意到的。如果你完全不让观众注意到，我觉得是不对的。但是呢，你又不能胡然一脸，就是个度很重要。如果你留伏笔埋了，观众只能靠看第二遍才能看出来，这是你的伏笔埋的非常失败了，这是肯定的。因
你
为
看，我
原
就不
伏
能
笔
把
唯
它
一的
讲
目的
清
就
楚，
是，
对不对？你就什么全场观众向我看齐，我在这埋一个伏笔，这就很无聊
对啊，
啊！
所以
这
你要
个，
控制一个度嘛，就是
两
你
个
不
极
能
端
胡
都
然一
不能
脸，
走
同时
嘛。
你也得让人们就是心里边留意，就是在意这个东西，但是又拿不准是什么，这个是这个度的关键。你不能说是糊人一脸，你也不能说是我就偷偷藏在那没人知道，这个没人看得见，那你和没有埋没有区别。
就我们说这方面做的最好的肯定是那个谁嘛，石黑嘛，石黑正树呀，对，
是，就是你让人看完之后觉得，哎呀，有点在意，是吧？就是你再提起来的时候，我能想起来，这个度就足够了，就是完美的。你再提起来，我都想不起来，那证明你没有做好，是吧？如果你糊人一脸，人们都知道了，那也不行。这个片儿其实我想夸的一点是那个什么，是那个配音演出比较好，是吧？这
那
几
就
个
是这
配的
样，
不错，挺难的，我觉得。对，
很有小孩子那种感觉吧，我觉
安野之家这个配音挺难把握的，他这个角色的性格其实挺真，他不是那种很刻板、很那种毛躁的那种动画型
对
角色，他
你
这个性格其实
再
挺。
元气一点就过了，
就过了，他那个性格就主要卡在一个，就是他是就你能看到他非常理性的那一面，同时你也知道他还是一个年龄比较小的一个人，他还是有自己的这种非常大的情绪起伏的。但是同时你也知道他能在关键时刻，就这个角色非常大的特点就是他能在这种关键时刻忽然冷，就是非常理性，然后冷静下来，就他是有这样的一个性格特点的。
安吉之家的实力还是可以的。
就年幼版的景木天树嘛，就也有黑历
对，
史，
他
也
是
有，
就他。配角
哇，
色是
又
有
是
智
算，
商的，
也吃惊。
对啊，就是对啊，他配角色是有智商的嘛？你说算什么做的比较好？就是那个千树配的这个比较好，千树
对呀，
配的这个非常非常好嘛？他是不是把这个角色，他就是能够把，
他
就
的
是
复
在
杂
你
性
看
能
到这个
表
角
现
色，
出
他是一
来。
个是的，他是同时存在一个是吧？向外疯狂展示自己单纯又直接的那一面，你也能看到他其实背后他在这种直接都是有一个目的或者都是有想法的。
没有，不止那个吧，还有那个吧，那个《丹拿泽隆》里面那个吧，那个启动
啊，
C，
是对对对，也是
啊，
一个
对
启
对
动。
对，
就我觉得他是能把这种智商和理性配出来，同时也能把自己非常直接那种感受的那种非常直爽的性格的人配出来的那种思维。反正我觉得他这个做的不错，他这次配的这个火车司机是吧，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种角色。对，你说他千树感强，他还可能就是属于一个没这么毛躁的、没这么跳的一个千树这么一个性格的状态。
都很难打呀，是不是？
对，就听起来就很能打，然后同时这个还能有这种，就是你能既能打，又比较开放，同时又比较理性，这种性格能基于到一个，他是觉得是有复杂性，所以我觉得这个主角是我真的是我看，尤其看第二集的时候，我觉得观感特别特别好，我就觉得这个角色塑造的真是太好。
就看后面展开了吧。
对，这是车之后应该是哭，好吧？
哭是吧？这个是不是对吧？这一路是不是路有点长？哭，我觉得，哎呀，
行，这才40分钟，去掉前面剪的，这才半小时，
没剩的。
哭，
对对对，哭比较屌啊，哭比较屌，哭是尤其 CJ 是吧？像是就。他不像是三用化，他像是某游戏的 CJ。
他明显是没用，就是我们业界最常见的
他不是
抽帧大法，
我就是三 D 啊，对不对？
他没抽帧，
他不用二 D 去补了吗？
对，一个是没抽帧，
他保持着模型的动作细节是
黑出来的，这个就是有截图为证，是就是在京都干完就什么京都东映干完跑路的人说，就是全是 K 出来的。工作量很大，应该是做完了再放的。如果我没记错，这篇前面挺长的，前面的那个筹备阶段应该是做完了再放。
这个企划挺早，这个企划去年就早就有了，很早的去
早就有
了，
21年不就有了？
对，
21年
就
在招人了，
就招人招对招人是很前期的事了。
对，
而且他招人就说要做动画的，
那个时候应该是有至少有底子在那儿的。
差不多两年吧，筹备时间两年。
当然说你没有，因为我人没有招齐呢。其实可能什么角色的人设，你可能都定不下来，是吧？你可能当时可能做不了什么，但至少能知道，可能
人设画出来之后就基本上应该就
对，就已经可以开工了，是吧？已经可以开始知道建模的场景都开始搞了。就确实是这个片子场景也多，它不是那么几个固定场景来回刷，是吧？像某狗一样，是吧？它是那种就是还是很多变的，你能看到很多场景，然后你还能看到
就是模型精度不行，
有点
低模，
分辨率不是很高
啊，对，分辨率很低，然后低模，
但是他拿那个嘛，他拿好多小动作，我觉得去弥补了嘛，就让人往注意力往那个上面去移动，就
他动作很屌，
注意模
型本身，对模型本身不是很高分辨率，就
MMD 动作很屌，模型不行，这不 MMD 吗？
是啊，就属于放大看细节，没有细节是吧？那个衣服花纹也很糊，那衣服本就是你好像是在一种高分辨率的这个屏幕里面看一个高分辨率的，就是边缘很清晰的几个物理模型，然后它的身上的贴图非常的糊，就是那种感觉。
东映是这样的，你东映片你们不看吗？就前几年不是有那个什么双宝贝出了那个大冒号吗？就是重启新作嘛，东映做的，就你能明显看出来他们的。设备很古老，他们的就是所有的那些画面啊，然后都显得很旧，然后摄影也是一个，就看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们办公室的电脑很小，否则就是假如说他用一个大屏来看的话，这个画面的冲击力不够，他应该把整体的这个广角拉得更大一点，但是他就用了一个非常近、非常小家子气的镜头，
很有可能就是他可能看不出来，就是我们在这种屏幕上一放大来，就是他一旦给个大近景，马上他那个贴图糊的这个特点就
对，你能看出来东映动画古老的历史底蕴和他们办公室里面电脑的年代感。
确实，就是这个显示器怎么、这个、非常 CRT， 肯定可能就他真看不出来，这是有可能的，这是真有可能的，这个、我真的很相信这件事儿的。
我觉得主要是他这个 3D 动画会导致他好多一开始的主视觉图跟后来动画里实际的画面，他给人感觉差别是比较大的，
确实人设还不大一样，尤其是 OP 那个脸画的特别偶像大师。
我对对，但是说实在的啊，就是他那个专辑封面没那么离谱，就
是专辑封面是
那个
是人设画的 ，OP 是动画作监画的，不一样呀。
对，
不是一个人，
那个真的就不是一个人。但是那个你看那个动画里边和这个专辑封面这个3D 的这个和专辑封面画还是比较接近，
不大一样，就三张脸，对我来说就是三张脸。
能看到是一个人儿，反正就是他这个专辑是2023年5月底出的，没有，还是比较早的。
有意思，
就这个片儿
有意思
的
是，这片作监他不是，他没干过偶像大师，这片作监是那个做啥的我想不起来了，就没什么特别有名的片子，然后也没参与过那种大片，
没，也不是那种，他那脸也不是那种个人风格特浓烈的，他那种
OP 里面那张脸那明显就是那个河野惠美啊，就是那个谁啊，愚公遮他老婆的那个画法啊，一毛一样，
就是借鉴。
那片不就是那个吗？不就是经典 Love Live 构成吗？对不对？酒井加花田呀、啊，对不对？
啊，
老
Love 啊，对，就是明明你的 staff 是 Love Live 跑出来的人，为什么你这画的这么像偶像大师
？OP 不作数的，这个片子重点还是正片，以正片的脸为准。
啊，正片那个脸就 3D 模型了呀，这就你就看不出继承的这个感觉来了。
对，或者是以专辑，专辑封面，专辑封面的脸也是一个专辑一张脸，这个东西。
专辑封面，他不就是那个人，那个韩国人设那张脸吗？韩国人设还是越南人设？
最新的那个 OP 专辑 ，OP
啊，
专辑和那个插曲专辑的那个画，那个
又换了。
说实在的，相当不太一样吧？就这个真的是看上去不大一样了。
啊，好像确实，但是同一个人画的，就画风不一样。人也在进步，
确实画的挺不一样。我说真的，就这个有点打破了，他是有那种偶像企划或者六队企划非常刻板的那一面，同时他有很多，我觉得有点就不太那什么。就首先说，就能看到这次动画是东映做的，然后这个人呢是环球塞的，都是大公司是吧？都是有底蕴的玩意儿，
有点像乐队动画的共识性，就是
对，就是他。就是我害怕什么呢，就是大家或者能联想到，就是当环球和东映他们搞在一起的时候，你会期待一个非常刻板非常无聊，它兼具着所有最没有意思的这个没有创新性的这个动画
啊，对，还有这个一直被束手束脚的花田诗惠，简直就是雷点，
对，就捆起来了。对，你做这边人太跳，环球找你麻烦，然后动画要求太高，你那个东映找你麻烦，就他现在是两面夹击，腹背受敌是吧？你被两个非常大的这个公司吃，
哎，那说的好像人在 Love Live 的时候就没有被吃这样，
那所以 Love Live 没意思呀、啊，对吧？所以 Love Live
就是为什么他烂掉了？
对啊，所以 Love Live 越做越屎呀、啊。
就是一季的时候，他花田他第一次搬出他那一套套路，找人对吧？参加比赛，第一次输了。然后对吧，全团再重新反思一下，再参加比赛赢了，他这一季这一套操作下来，就第一季端出来的时候是还是可以的，只不过他后面反复都拿这条套路来唬人，那我觉得就是有的人看多了，他就偏腻了。
花田可能就没别的套路，毕竟他我觉得他写的好的都不是这种玩意儿，都不是这种音乐偶像乐队企划，都不是这种东西
啊，对，金
吹
不。
金吹不是吗？
又不好看，对不对？感觉就是，就花田，我觉得好看的确实都不是这东西。我可能觉得他可能就不太非常会擅长搞这个，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吧，就都找他，或者也不知道他是
路径依赖，
愿意写。
那人家很有实际，好吧，对不对？那弄成了那么多作品，
你简历上全是这玩意儿，不找你找谁？
那你他能不看一看那个？我到目前为止也觉得业界故事完成度超级可怕的中二病的是吧？也他写的。
对，还有机械比方，
机械比方我没看。当年
还是打工打的太多了，
证明
你不能。
你看机械比方原作限制他的发挥是吗？
也不能那么说，主要他原创水平也没有很高。你之前那个什么那个 Grand Bell 他整的那个玩意儿，他说真的嘛，也没有很好。但我当时那个片子在节目里来，我还说呢，这是花田第一次能够不受限制的做东西，他一定是做得很好。然后他就拉了一坨大，然后我就觉得有点离谱了，我就开始怀疑是不是我对这个人的判断有问题。但至少目前我还是觉得他写现实主义题材还是很不错的，那写这种不太现实的，可能就有点摸不清楚要该干嘛。感觉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哭只要不在这种，因为 Love Live 你始终都要那种包饺子嘛，你只要这个哭不在这个这种怎么说呢，片子积极性上太去苛求这个这种正能量的东西，你我觉得可能还是可以期待一下的。
你说要对摇滚有追求是不是？
我觉得他想
往摇滚的理解的初衷，
他想往那个就是暗黑南极那方面靠，就暗黑版南极很正面很阳光，但是它整体没有那么生硬， 然后这片儿它就是在整体不那么生硬的情况下，我给你往暗黑那边凑一点，但感觉也就这样了。
就我为什么他受限制很大呢？首先说能看出来，谁反正花钱他是心里是有写这种现实主义题材的欲望，他非常强。然后第二一点就是，他也希望能把这个片子往这种悲就比较悲观、比较绝望的现实上去靠，给你写的黑暗一点，没什么嘛。但是你又同时看到了，比如 OP 里边，然后这帮人在一个非常绚丽的场子里演，这就非常的不乐队，你知道吗？就非常非常的不乐队。
O.P. 的纯粹给你看，给你看，让你好看的，这个确实，
这就让我觉得花田老师可能严重受限了一点，就是如果他有的选，他可能就把他们扔在一个地下的 live house， 也会把他放到那么大的场子里面去，就这种给人感觉就很不搭。然后第二点就是你很难通过一个那种比较黑暗、比较消极的这个剧情处理去最终去搞一个那种东西出来，这个是很矛盾。然后另外一个事儿就是他这个音乐。类型就他写的这个环球整的这些歌，说真的，我全听一遍了，说实在话不太强，
还是比
较唬人。这些歌唬人，他的就是里面塞的元素多，然后技巧性很强，他让属于那种一耳朵能把你骗进去的东西，他。潮，
对，你可以说
他
挺潮，
他跟那些土鳖的那些东西写的玩意儿不一样。那比如我们一会儿要说的那个土鳖，
是
那个土的一
潮，也不是那种非常对非常点的那种非常肉麻的那种偶像企划的玩意儿，他甚至还挺正的。但是就是歌曲本身的作编就编曲还不错，但是歌曲本身的这个你说有它有难度，跟他做的不错是两个事儿。我觉得他编曲本身没有特别的有拿得出来的东西，而且他那个曲子写的吧都挺。你至少你是很难，他不抓耳朵，但是你是很难听到什么东西的，就很难记住什么的，就是感觉听完之后吧，你很快就这个歌就忘掉，
啊，
完全不能让我记住。
他
的
主唱会念诗的，
怎么说？他的曲子比较衬女主这个声线和这个声音条件，就他能让你听出来这个女主嗓子真好。
女主嗓子确实不错啊，因为这个是承认，女主嗓子不仅不错吧，而且她这种。比较像是干着，就是像是在就是干嚎这种状态是挺明显的，
半干半湿，就你能听出来它有些地方就是在用技巧，然后有些地方也很原生态，半干半湿。
对，它能用有技巧，有保护性的这种发声方式，就营造给你听起来给你一种在干嚎的这种听感，只能这么说可能合适一点。我觉得还是它声音条件没得说，包括女主角本身的这个，不说女主角，主唱本身的人设也是。还不错，我觉得挺搭的，这都是正面的，就是我觉得这都是正面的，就是负面的，就是歌曲本身很一般，然后就是，
还行吧，
你说还行吧，就怎么说
呢？我没听几首，但 OP 其实我印象还蛮不错的，有，就是我听出来最大的特点就是非常衬这个女主的这个嗓子，
对啊，就 OP 跟那首嘛，跟那首。那个就是第一集里插曲那首啊，我觉得都可能就是那个钻石星辰、
空之乡，
钻石星辰。
其实你对你都你都听一遍，你才会发现，其实那个
都一样，
跟别的曲子挺不一样的。
还不一样。
我第一遍听那个空之乡，或者他放了 Spotify 用的 Void 的这个曲子的时候，你听着就是什么，就是我靠，又是一个刘鹏。但是你听别的曲子的时候，他根本就不刘鹏
啊，
他实际上是个挺不一样的风格，
对吧？就所以，我感觉第一集听的那两首歌都不错嘛，不管是。他放的 OP 还是那首空之箱，
空之箱我感觉一般，
或者空之箱还是他至少有风格，就别的曲子我都不知道什么风格。
2024年音乐哪有这么多给你固定风格
的？你
找不到那么多人去给他写，
对，你说 Michael 好 Michael 坏，至少 Michael 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朋克乐队，是吧？他那个所有的歌都非常朋克，这个他跑不了，他是可以定性的。然后你这个。这个哭的这个乐队，我这听完这些歌，我都不知道这东西该怎么演，知道吗？我实在是我始终不知道这个东西是。而且不仅没有一致的风格，他也没有一致的这种，他这还是不太行。而且他目前还没有专辑嘛，你很难去真正的去说这些东西。
这片演到最后能出几首歌不一定，能
有
几首歌不一定。
就
他目前
现在已经十几首，不，现在已经很多了。他们现在已经
就我说正片里
单曲嘛，
对正片里真给你放几首真不一定，感觉没不会开很多 live。
这倒很有可能不会，但是你毕竟你逃脱 这个动画之后，你出一个专辑，这个专辑整个听一遍之后，可能他这种风格或者他想要做成怎样的乐队，可能更有一些感受。现在还很难说，都是单曲嘛。但是就这些单曲，我说真的还是欠风格，真的是我不知道是什么风格，真
他
的来
去
着。
年已经开了好几场，就是
挺不
live
容易
的。
啦，一个16岁的小朋友是吧？
确
这
实，
主要是我感觉
年龄比女主还
他
小。
环球能给的三次元资源，不见得比50刀多。
主要环球不一定上心，环球是个大公司嘛，只要这种东西，他不见得多上心。
就
就关键不是
不是
这
核心
五
情
十刀，
况
他好歹还能基于对吧？一有他还能给他稳定的，就是就算不开大厂，我们 live house 对吧？每年还能开他个2-3场。这
对，
个
他没
对吧？
有，他没有额外的盈利方式，这片儿。
就不能保证环球它后面持续还能再继续投入几年嘛？就给这个出第二季嘛？
怎
对
么
不对？
说
第
呢？
三季。
你正常那个什么？你正常作为艺人发歌，该发歌发歌，该那个什么开演唱会还是没问题的。就是糊
但
了，可
是
能会扔的比较快。
对对，我觉得哎，就是糊不糊，还是看他们自己的一些东西。你自己不作，不就糊，对不对？但是就是我现在我的感受是什么？就是像这种严重缺乏风格的乐队企划，你一旦脱节了动画之后，你很难独自存活。我这
那
种感觉，
严重有风格的乐队企划
不
B
是三
市
小
不
干，
是刚解散了吗？
还
去
是
年，
能再活个几年。
严重有风格的那 B 市不是解散了吗？
那你本身他就没好，他那个解散，我觉得就没好好弄，他根本就，那他很快不就死了吗？死的超级快啊，不是？
18年还是哪一年成立的？23年解散的，还挺长的这个时间。18年成立，23年解散了。
你作为一个乐队，这个不谈不上长了，这个人谈不上长
偶像企划嘛，也不是纯乐队，他们是都唱
了。
歌的。
对，主要这也分两种嘛，第一个是活下去，一个是不想干，像。就是属于，我觉得还我感个人还感觉就这样，这种乐队吧，你一旦脱离了这个动画之后，前途未卜，是吧？你这个音乐它撑不起来。
对，动画是足够有热度，但目前好像有热度出
还
圈
不
的就
错，
终止了。
其实还不错。第二话不是有那个灯吗？甩
啊，
灯
对，
吗？
那个对。
第二话就我咱说回到动画，不说他不说这个
对，
乐队怎么怎样，
还是说剧情。
对，还是那句话，你现在没有专辑嘛，他弹的都比较空。动画我觉得第二季是非常好的，这个确实是花田自己擅长的全拿出来了。就我觉得其实我都不用多说了，大家都看到这里边就角色这种比较细腻的情感变化，就包括通过他经常主要喜欢用那种镜头啊特写去给你暗示角色的心理活动，这些东西都是。花田，他是很细腻的，他真的很细腻。他对这种小的这种情绪的变化，通过一两个这个对白或者一两个眼神，就都能给你给到
我
你。
觉得人物塑造比大象老师好多了，对吧？
其实更你能看出来花田他，跟他之前的片儿比，你能看出来他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他喜欢把一些看起来很严肃的事儿，用一个比较柔软的方式给你解决。这是花田一直以来的强项。他从可能10几年前写脚本就很喜欢搞这些东西。然后第二话，他把表面上女主，这个芹菜跟那个黑长直的矛盾，表面上给你搞得很激化，然后最后一个非常方便的一个又甩灯，然后指着笑就给你解决了，这是花
对，
田
其实
的
这个地
强
方
项。
我看的时候，我心里边是不是很顺当的？就我感觉，一个是这个矛盾放得太轻，一个就是就指着笑这个地方太硬了，实在是太硬了。
这不就只是情那个嘛，只是那个人猜他自己心里闹别扭嘛，对不对？
对呀，我就觉得
对
很糟糕嘛，就是
他
在我
指
的
着
视角
笑，
看上去。
他是为了给你强化那个谁，强化那个斯巴鲁的形象搞的。
一个是这，但是你给我什么观感呢？就是，当然是你，他给观众的一个暗示或者一个走向，就是实际上就是芹菜自己闹别扭，跟别人都没关系。
对呀，
但是实际上其实
啊，
并不是这么回事儿，对吧？其实至少
就
给
是
人
你的
感觉，
存
我
在
觉得这个，
就是我闹别扭的原因吗？
那但其实是就是呀，就
对
是
呀，
就不这么一，我换句话说吧，就是对面两个人。 就三个人吃饭是吧？对面俩人聊得特嗨，然后他就是在旁边那个人非常就是你其实两三句话你能试出来是，比如说芹菜对他对这些音乐的东西请的兴趣不大，或者对这种 live 的事儿兴致不大，也经验不多，知识也很少的前提下，他是一个陌生人，两个人比较熟络，然后始终就推进着一个对方很不熟悉的话题，然后两个人异常的火热，对方一个人坐在对面，他闹别扭是他自己的问题嘛，这个是很难解释的。然后完了之后还指他笑，这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简直就是霸凌。所以说你这个矛盾这么去放下的话，我真是觉得很不合理的，就是很糟糕的，你就体现出来是属于说是这两个人不仅不理解对方，而且甚至拿对方去那个找乐子，这个挺离谱的一个事情。但是这个东西你看视角站在哪儿，但是它中间那几段东西，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他这个，就他制造这个小矛盾，关键还是说怎么说，再把女主那个往自己过去回忆带嘛，对吧？就是，哎，班长小团体对立，然后去就对吧？辍学就把往那段剧情上去带，所以
他
才
也
搞
也
的。
确实引出这一段来，但是这个我就这个地方的处理用力非常猛，然后最终结尾就是这段笑搞的就是这种情绪的对比非常硬，你很
就是
难
包
去
饺
把
子
这
吗？
个芹，对你强行包，你很难把芹菜的这个心理心情圆回来，我觉得非常不合理，只能说花田并没有真正经历过这玩意儿，还不知道，你很难去把这个东西真正圆
哎呦，
回来，
花田
不
是，
是美少女 JK 是吧？
花田看起来不像
花田。
是小时候被霸凌过的一个角
对，
色。
花田可能是个现充，可能非常的开放，是吧？你看根本没听过这玩意儿，所以你这么去一强硬圆这个东西，我觉得它这个是很不合理的，就这个地方是很不合理的。当然了，目的很明确，是吧？目的其实就是把芹菜的这个个人历史给你讲出来，但是为了讲这段个人历史，这么去处理前面这些事儿，我觉得是有点，只能说
还
花
是
田经
靠
验不
对
足。
白。他对白写得好，能把这些东西给你相对变柔软一点。他没有那种特别明确的那种叫锚点式对话，他没有那种就是这句话写出来就是纯为了干这个事儿，体现这个
花
东西
田，
用的。
我说花田比较细，他至少给你搞，给你整这东西，
对，他
但
没给你搞那
就
些
这个地方
锚
我
点式
看
对
的时候
话
比
就
较
已
在
经
意，
不错了。
对，是，然后至少那段笑是完全没有必要加，这个其实是个挺严肃的事儿，但是处理的非常轻松嘛，就是我觉得这个地方吧，我看着挺别扭的，不太对劲，就甚至就给人感觉就是花田非常着急想把这事儿结束了，但他没有细想这个实际呈现出来效果是怎么样的，只能说芹菜比较惨是吧？这碰见这么一帮子人，然后这样我觉得做的
鲁
比
班
较
摇滚
熟
的，
嘛。
谁敢说自己那个什么没点问题？
其实芹菜武登这一段是非常好的，这段是他这种个人情绪的一个释放嘛，就是他也该就是该去做一些非常离谱的事儿，做一些非常离谱的事儿也没什么，这套
这
办法还是
也
不
是跟
错的。
他过去对比吧，对吧？就对比一下。
他在尝试去，其实过去这个事儿吧，他我觉得主要他这两天要夸一个做最好的地方，就是他那个通过一个视觉效果，一个 3D 的，对吧？这个身上往外飞这个线，飞这个红黑分离的这个线条，通过这种视觉效果去体现出啊，这段芹菜开始 PTSD 了，
对，
芹菜开始
就
想
大的要
这
他
个
了，
逼事儿了，
就这
对，
是
就开始出
就
事
是
儿了。
这是这个小红书状态。
对，就这一下子，我觉得特好，就一出这个，你就知道啊，之前一句话，之前就这个事情，这个效果出来的前一句或者前一个事儿，会就是让他联想以前的不好的事儿，而且这两个事儿的这种事件之间的对应是非常明确的，就这一下子就能通过非常省力、非常简单的方式，一秒钟给观众解释很多，
变
这是
他
一个非常
配
非
乐
常
用的
好的
好，
一个，
他就是
对，
所有的这种地方
对
配
你，
乐给的
对，
都很带劲。
对。就这个地方是我觉得一下子就能把之前那种，就是你不知道为什么你就能感觉到那种气氛的忽然变化嘛，通过视觉效果，通过音乐嘛，
然
就是
后
您这种芹菜的心情一下就能出来，这个是非常非常
你
好
要
的。
说细节这一块，A part 的细节更多，A part 就是很多坏了，叫什么？那个白毛，就是女二叫什么忘记了，就她有很多
某
对
某
话里
卡。
面，对，哦，对，莫卡，就莫卡跟芹菜的对话里面就能看出来，莫卡很多话里有话的细节，就是这个人物给的，就是有立体感，他没有那种鸡汤式的一些话，就是他劝人不是用鸡汤给你劝的，
那人家前辈对吧？身
对
经
对对。
百战，见得多了，
只能说，混过乐队的确实不一样。
不是，就花田成熟的点，我觉得也是在这儿。他不会让一个角色去硬劝，或者你看他们都互相尊重的嘛，就是你走你就走嘛，不拦着你是吧？然后你不想唱你就不唱，我也不硬逼你。他不会说那种就揪着你跟你谈梦想，不跟你讲那种逼话，这种逼话都不说，然后你看着就很舒服，不会看着那么。
他总会话里有话，有点东西吊着你。
嗯，但是其实你到最后也能看出来，实际上这个猫卡是始终在找时机，是吧？
啊、
还想劝的，
就吊着他呀，
不能硬劝。对，就知道不能硬劝，就是你找这个时机。
就是猫卡跟女主都是高中辍学，对不对？都是来东京追梦的，对不对？那算是我觉得是怎么说，就是可以说这俩经历他有共鸣嘛，对不对？他知道直接劝不动嘛，对吧？
嗯，也有这一层人在。
是。嗯，就知道太阳搞
他能把这一层表现出来就
很牛逼了。女主没说，摸摸卡直接说你这个都表现在你脸上了嘛，对不对？就是他等于说怎么说刻画出了一个可以依赖的大姐姐那种感觉。
对，都表现在你的三 D 建模上了。
嗯。
然后他这一集还刻意跟那个酒喝多了，对不对？早上在吐那边就弄了点小反差，对不对？
是，这个当然了，这个我还是能，这两个角色其实都还是很好的。这个四八六做的挺大的，这个第二集算是非常糟糕的一个开头，我不知道这个第三集或者以后会该怎么造这个角色，但是四八六是完全不行，第二集是完全不行，原因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些，就根本就不行。当然，你可能就弄一个角色，始终它存在着一个跟这个芹菜的一个隔离，是吧？它其实就是四八六是通过这个摩尔卡认识的芹菜，这两个人就始终都有这么一个摩尔卡的中间隔开。也没什么，也很正常，那么你要这么去搞，我觉得也 OK 是吧？就五个人嘛，觉得关系之间有一定的分层，有一定的隔离是蛮正常的也。
确实，
可能是有意识这样去处理吧，就属于那种怎么说呢？就是三个人都在，三人可以出去玩，然后这个莫卡可能跟斯巴六出去玩，莫卡可能跟芹菜出去玩，但是芹菜不太可能跟斯巴六两个人出去玩，根本就没有。
这集不是就在推那个嘛，推女主跟那个的跟斯巴鲁的那个嘛 CP 感，
啊，跟斯巴鲁
肯定是推了猫卡，
对啊，我就现在还是觉得定位就是猫卡是能跟芹菜出去玩的人，但是芹菜是不可能跟
他目前他暂时就是这个千岛爱音暂时得你来当，
不这不就是那个吗？这不就是。先那个暗音跟那个嘛，暗音跟宿世的那种感觉，
也不完全是，因为宿世老相识了，宿世跟那个灯的关系更加的复杂了，就实际上是一个
很复杂的。但是宿世跟暗音不是老相识呀，对不对？所以我感觉
芹菜不可能当得了暗音
啊，是这种感觉呀。
芹菜
就是嘴上闹别扭，心里还是对吧？那个
那不行，那不行，
对方的那种
就你不能把芹菜往暗音身上套，就暗音身上的那个光环有他专属的神圣属性，这芹菜这个别扭的性格，见到爱因就属于那种要被阳光刺眼刺的张睁不开眼的。
分输入设备和输出设备嘛，爱因是基本是在处理别人的情绪的一个人，不太别人不需要处理爱因的情绪的这么一个人。芹菜在目前看来是他，当然这个里边没那么刻板，没那么这么彻底，但是目前来看，芹菜是一个更多的是
他是那个小壁灯吗？
对，他不太承就是不太承载别人的情绪，就目前是这么一个定位的这种状态。他当然这个还是那个传说，这个片子的人设没有这么不平衡。
对，他也有，
还是说、这个、
对，在前面你也能看到芹菜很多那种就是正常人的地方，他只不过
对
这一下子表现的比较明显。
当然这个里边就放到这几个人里边，你至少目前来看，四八六是一个，他是一个疯狂输出的，是吧？他是一个疯狂的在表现自己的心态的这么一个人。
他就是一个套了爱因皮的 Sawyer 嘛，暂时。
不是，就比较好胜嘛，感觉还是就是人设上、
但是芹菜不是一个这种能够去 handle 这种东西的人，他反正他承受不了四八六那种状态，所以这两个人目前来看是合不来的。你说他这个以后怎么着？我觉得这两个人是
好几集呢，让花田编去吧，对吧？他你就算一共这个乐队就五个人，对吧？他兜兜转转总要写回来这些东西，花田又不是说他会按照就他目前这个状态，他肯定不可能按照之前写 Love Love 的那个状态会写，所以说他应该还是得认真给你讲讲这些事儿的。
其实我说可能这个东西也属于什么呢，算是花田的一个水平了。其实目前看来看两集了，因为两集芹菜跟莫卡刷脸刷的比较多， 其实这两个角色的这种熟悉度，你看他们两个人的时候，你再看别的角色是明显的不同的，就这种就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其实秦彩你们刚开始看的时候第一印象其实是个挺大众化的一个角色，是吧，没什么明确的特点，但你看两集之后这个角色实际上非常立体的，是不是，或者是这个人是一个很丰富很立体的一个人，他是一个很真的，没有非常的这个刻板，
他不是那个谁嘛，他不是那个标准的涩谷香音式，或者说那个高坂穗乃火士的角色，对吧？
对，那实在受不了那玩意儿。他也不是 Michael， 是吧 ？Michael 实际上是一个，也是一个，就 Michael 本身是一个整体嘛。
Michael 他
每一个角色，
他角色
的
标签化不是，就 Michael 角色好，不是因为他不标签化，只是他的那些标签不同寻常。Michael 的角色本身是很标签化的，
对。对他五个人合到一起之间能够去演一台戏，仅此而已。但是每一个角色都是相当相当不平衡的，或者是那种相当刻板的。但是你目前看这俩或者这仨的，这种说是其实都是比较复杂的，都互相沾一点这种状态的。你这个东西能看出来为什么说是这个就仅谈剧情或者仅谈这些动画的这个人设，花田搞的这个东西，或者花田每次都他想整的东西还是比较高档的，或者还是比较有水平的。
啊，对，
和那个比起来，
就你不像某 Grand Realm 里面的那种全是那种角色，从头到尾就，对吧？
Grand Realm 现在来看的话，更像是花田想
就
去
非常
结合一下
就非常刻板的角色里面那些东西。
对，就他想去尝试一下做一些这种非常点非常这个顺应版本的一些东西，
狗屎。
显而易见的是，就他没有弄特别好，他又想出点这种鬼点子，他又不想太刻板太普通。他最终还得给你拉一坨大的，让你知道我是花田，是吧？这种心态，就感觉我之前说关彪，就他想写的东西，其实看到后面我也觉得他不想写那玩意儿，他只是在顺应那个版本而已。但是
他想写的东西，你看不出来，
这他不是就这种小东西，就是这种小的这个他特别擅长的东西，这是很明确的。他不太擅长搞那种特刻板、特别跳、特别那什么那种咋呼的那种人，他就是比较擅长还是做这种偏细腻的、偏细节的一些表达。然后你能看出来了，你就能跟着花田走。然后你要愿意看那种特刻板、特别那什么的那种偶像企划，你可能就看不了这玩意儿，是吧？可能就是这样。或者花田自己也说嘛，他要搞点那个非常现实、非常沉重、非常阴暗的东西。说到底就是。就是你看以前的时候，你搞什么 K 样什么，是吧？没有钱怎么办？这个对吧？这个大手一挥，钱就有了。就这种好事儿就没有了。
那你要说秦
汉事情，对不对？
这个家庭条件也不一般呀。那自己说自己是普通家庭，哇，这自己一个人到东京租个大 house， 然后自费补习班。
没有。川崎都说了，川崎是东京的好朋友。
那你也是大 house 呀？这多少钱？
他那个不大呀，
不算大。然后有，而且你要有一点你要知道，就是芹菜有一层这个有一层现实的东西，就是我像这个我相信花田是有考虑的，就是芹菜是一个对外面的世界没那么有数的一个人，他年龄小，然后他也没有出过什么那个远门，他刚开始来的时候连手机都不识，他实际上对这些东西的没什么概念。
那家里要是给他钱断了，他房租都交不起啊。
对啊，所以他要拜托嘛，对不对？他要打工呀。
对，所以说就算是这个芹菜家里其实还好，还不是不
他家里如果真要给他支援，他应该天天去上书了，而不是偶尔去上。
哎，上不了几级了。
这个人目前来看，大小姐应该只有斯巴鲁。
但是你不能太方便了，就是说为什么说那个花田要搞点现实主义的东西，就是说。像以前非常方便一伸手就有的东西，在这个片子里就没有了，你该这些问题都得解决的，就是这个其实是现实问题嘛。
不是他那个
不是说以前一样，
他那个短毛人设里写着是大小姐啊，
被父母
那个键盘
看猴后面还有一行嘛，被父母抛弃吗？
啊，
那白搭。
他现在那不是短毛第一集已经登场了呀，被女主竖中指的那个就是短毛呀，你没有注意到吗？
啊，
就吉野家里打工那两个人
啊，
哦，对对对，是，
哦，
那就
是
那是我们的键盘手跟我们的贝斯手，对不对？要不怎
么
说
嘛，还是很现实的，还是很现实的。
那合着都是穷逼，
都是穷逼，
对啊。所以说我说这种就是细节嘛，对不对？就这种细节的意思。
对，是，他就还就是穷逼嘛，所以说嘛，就是现实主义嘛，不会让你说伸手就有，没有这种好事儿的。
嗯，
就是你看那
个
嘛，
这个，
看他官网那个 story 那边介绍，不是有那个被父母抛弃的那个，
啊，对对，
那个，
确实
说的就是他呀。
主要他这个衣服没换，还是那个大小姐那个衣服。
哎呀，蒋老师又多了一个人而已嘛，大蒋老师分身而已。
嗯，
确实大老师分身。
至少你能保证他这个发展下去不会走那种刻板套路，不会无聊。至于最后他给你整大活还是就整好活还是整烂活就不好说了。
我感觉这个片子
可能会往平庸的方向走，
上限不会很高。
对，
嗯，
大概率包饺子。
包饺子是一定的，不是大概率是必须的。
就
目前没有哪个偶像或者乐队动画不包饺子的，目前还没有。而且我相信如果哪天真的有了，第一个做的也不是东映或者和环球。
嗯，假如有偶像的话不包饺子不好说。那
就你看这五个人里只有一个是穿校服的，对不对？
嗯，
确实。
你看就是五个辍学的穷逼要组乐队，这个，
有一个吧，就那个大小姐穿的还是那种学校那种感觉的衣服，对吧？
他不是，但他是艺术学校呀，他不是。他也不是正经念书的，
也是学校啊，
艺术生啊，艺术生什么什么东西你不知道吗？这么说不好，但是就这个意思嘛。
我那就在这个业界人是科班的是吧？你得 respect。
嗯，艺术生科班的哪有组乐队？
出演过广告的，
对，
组乐队不全是野路子出身？
商业乐队是对，乐队是这样，乐队不是从地下里混出来的，谁听？咋说呢，感觉这个片子我还是话上限应该不算高啊，我感觉就里边的这个限制还是挺多的，
嗯，
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
反正后面肯定会被拿来跟新的第三季去比。
嗯，就是他成不了 Michael 是吧，虽然我知道他可能很多东西做的都没 Michael 强，但他成不了 Michael。
不是一个类型的东西。
我觉得就看后面展开吧，他要展开的好还是可以那个期待一下。
然后
就是五个人凑齐之后的故事发展，是吧？
对，就是还
Michael 是能够对吧，被我们老是放在那个捏动动画这么一个地位上的玩意儿。但我虽然没有给他选到那个选成他，但是确实是有对吧？确实有
Michael 的巨星效应太强了，就他
嗯，
他
关键 Michael 也没强行包饺子啊，对不对？
他的技战术水平不是那么高，巨型效应强，靠这个
还没演完呢，演完了就得包了。
确实，
故事还没拍完呢，还拍完了可能就得包。
不是，包个 dream 的世界有那么多大小姐，对不对？但目前的电话客服那可是只有他一个，对不对？
确实，确实，
好，
造梗造的太厉害了。
我这个啥，海哲
，
哎呀，
海哲，我觉得吧。其实是我这么说吧，就是我这两集看完之后，水母和这个哭，我有点预期开始有点倒转的意思。就是我对水母的是低预期，我对哭是预期比较高的。
对对对，
看两集之后，我
水母第一集出来我就感觉不行啊，就好怪。水母就第一集出来就感觉味儿不对，他本子写的太刻板了，好多地方就很刻意。就不够自然，
刻板是有点刻意，对。但是我怎么说呢？就是我还是我可能这人的什么，我觉得伊藤美来发挥的真很好，这个片子配的还是很不错的。
啊，
这几位就不管高礼仪还是你还是得这还是得这些人啊，就是这个你听他们，你在听这个，我不能这么比啊，你比我在你在听的什么？你在听这个这个哭是什么水平的是吧？
哎呦，
你这个
我错了，人家
配音还是蛮重要的，
都
是
重要。素人挖起来，哎，素人有这水平的真不多，好吧？
啊，确实，你作为16岁的孩子而言，这种水平相当不错的。
那
你
看，
你
看你领爹的那配的，那不一定比这个强。
但是是那没法听啊。但是你换到这个水母，马上这个效果就你画风就不一样，效果就不一样，还是有差距的。
嗯，哎，伊藤美来算是练出来了。伊藤美来刚出道那会儿也是狗屎。
伊藤美来是什么？就是他刚开始包括那个帮里边的配的那个 KKKKR。太捏了，太捏了嗓子，就是捏在那儿，就被掐住了，
假，
不太行，
就只会假。刚开始他，
对，但是他就是正常说话的时候，其实挺好的。
他情绪起来了就好，就他，就目前你能看出来，他跟 现在比一个是不那么夹了，一个是他情绪把握的好，他不像是那种新生代说话特别平的那种。
就他能把那种心平气和的东西演好，这是很重要的。你不是那种只能咋呼，只能演一种特别刻板、特别
就
那
有
种
细节，
鲜明的这种。对，他能
不是
把那
都
种
在演
小的
小
这
女
种，
孩吗？
其
也
实
算
我
是。
最开始对伊藤美来感就是感官起来是那个啥，是那个安达野岛村，就我应该之前在节目里说过，就把那个鬼头明里爆的不成人样。
啊，那是爆傻了，鬼头配音不好，真的不好，这个
鬼
不怪水
头，
子姐
对啊，
黑
就
的，
是
我也怎
这
么说也认同这个事儿。
把这个史莱奇黑他之前，大家
你
都
老
在
魔
骂
性
嘛，就
的
是
多，
鬼头配的最好的角色是那个不用张嘴咬着个东西，对的嘛，对吧？不用张
啊，
嘴他就配的好
没听过那个，对，没听过那个，他唱歌也不行啊，对不对啊？我觉得水子姐黑的
呗。
没毛病啊，
鬼头唱
我也这么
歌，
觉得啊。
没听过他唱歌。
哦，那你听听就知道，
伊藤美来唱歌也
还行
不喜
吧，
欢，
还
主
行，
要我不喜欢
好
那个
多
味
了，好
儿。
多了，比那个比那个比卡卡琳好多了。说真的啊，
是
但
Dream 这个剧情啊，是真的，他太
是
想塑
吧？
造
刻板
冲
印
突
象，
了，就非常强硬这些冲突，然后就硬要给你写这些东西，就好别扭，我看着。
水母是，你看他披着一个非常现代的皮儿，但他其实写的东西都挺老的，挺老气的，挺老的，老派的。就他就是那种，
现在元素往
咋
你
说呢？
往那些，新瓶装旧酒嘛，标准的，
是，就你看着他
那
包
边
装的
又管人又
挺
什么
高
的，
级，这玩意儿，哇，就这么充满了，就不是他放那个预告片的时候，你不觉得吗？那个预告片真的非常非常装逼，就给人感觉就你他妈要干嘛？
越这
就
种
感
预
觉有点
告片
装逼。
越容易给你出这种俗的东西。
对，然后最终出来一看，哎，不是，我反而放心了，你知道吧？
哎呦，
我感觉
这
他要狗屎，现在至少能证明说他不会狗屎了。他至少他做一些非常大家非常熟悉的东西，那就证明他不会翻车。他不会很好，对，他不会很好，但他不会翻车。你这种怎么翻？你告诉我，对吧？明显冲着爆饺就去的，就而且他整个过程是以喜剧和段子为主的东西，就好玩是
他
为
就
重
摆
要
一
的。
个什么都没
你
有
比如
的
说。
事儿，然后用一个非常夸张、非常显得天要塌了的状态给你演一遍。就非常
对啊，经济问题
情
不
景
行啊，
剧，
受不了了，忽然来一个人，对吧？10万日元甩脸上，然后自己非
就
常
是这
炫
两
甩
篇
出，对吧？
位就不
不
一样
收。
嘛，对不对？夜水母这个明显就看着就不像是打算去大规模去搞 live 的嘛，对不对？
也不对，
他
他
们
你看
就
那些人，那就搞
去
不了 live，
超人，
对吧？
就
突然
一个会唱
搞
歌
操
的，
作。
实际上，
对啊，你高礼伊藤美来，你弄这帮人去唱歌，那不可能，好吧？
就
他肯
一
定
个
哪个
画
是没
画
搞憋
的，
住的。
一个当管
对，
人
这
的，
个
一个
跟
就写
篮
歌
球
的。
队那玩意这
对，
两码定位的，对不
他
对？
还
对，就他
是
展示的东西实际上是，
比
对，
较
之前
动
有
画，
一句，
它不是一个那么多媒体的东西
哎，
嘛。
不是多媒体企划，而且他主要展示的东西也不是
可
搞
以
乐
多
队、
媒
搞
体吧？
歌，
我觉得就最多就像
别搞
滚
媒
那
体
样
了。
吧，就孤独摇滚一样，就对吧？就那俩上去唱歌，那也就这样。
也顶多就这样，对，都是这样。我还那句话，为什么结束乐队我们始终不提？他结束乐队不是一个真正的乐队，对吧？
那确实，但是
那不是啊，
你
对
要
吧？
说硬把这两个片儿比的话，那你就看出来这个脚本水平，包括 就
那比
整
不
体
了的
的
呀，其实
东西差
对
太远
啊，那
了
个
呀。
滚是一个 T0 水平的呀，你那这
对，
个我不期
不
待
是，
还有滚
而
的
且
水
真
平。
要说的话，其实夜水母里相比女主喜欢那个马希鲁，我还更喜欢那个甜爱豆乳，是吧？
那性格他性格很真，你看
这
他
个高
钱没收入之后，
桥就是。
扭头就后悔。
但是高桥这个角色有点假，他感觉塞的东西太多了，然后要一直在转换模式。
其实包括第二集，他也做了些东西呢。就是你看到他第二集有一个矛盾，这个矛盾还没收，就是你看他就是
有
怎
一
么
种
说呢，就
心
是
也爱的感觉。
有一点儿吧。但是你看前两集结束了之后，就是你可能，比如说你刚来的那个人，就那个黑长直能弹钢琴的，他刚开始的时候是怎么样？是那个对吧？是来了之后感觉就是个粉丝嘛，脑残粉挺傻逼的这种心态的，然后还有钱。但是他其实把自己的过程那么一讲，你开始觉得哎，这其实蛮合理的，对吧？这个人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其实很正常。就他把能把这一段他追这个高礼一这段的这个剧情，其实通过一个很短的片段展示的，其实挺饱满。 这个水平不低，我觉得水平可以，就是你能做好这个的不多。
那段儿，
这做完，我觉得剧情就目前两集完成度都还挺可以的。
对，然后结尾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那个、
啊、
那个就是前偶像这个身份，对，就是前偶像这个身份，就是既存在又不存在嘛，就是一边不愿承认，一边又不愿不承认嘛，就是
他还是把这个核心矛盾给你撇了，就不讲了，
嗯，
对吧？
这是个好处理，这个比强行圆要强得多，我觉得他有这个意识，我觉得挺好的。
不是，
你不他不是我说个鸡汤，随便说个什么话。
第一集那个上门警配的那个什么银河最强爱豆鲁，跟这一集对吧登场这个什么高黎那个这俩，我觉得都是刻画的挺对，就虽然那个银河最强爱豆鲁其实剧情没怎么讲，但是他人物形象我觉得还是蛮丰满的。
嗯，就是一个地下小偶像的这些和演出嘛，那么一个挺苦逼的状况嘛，还得陪着笑脸，大概是那么个形象。
嗯，确实这话回忆的那段做的好，但是就变回忆那段演出跟第一话风格完全不一样。第一话有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就是看起来非常想表现但是没什么用的镜头，但是回忆这段就拍得很板正。
对，第一集作秀的这个痕迹很明显，就是炫技的痕迹很明显。
竹下良平
别的不说，我先把你唬住。
嗯，
郑伟唱歌真好听，
不咋地，
很恐怖啊！
朱亚良平，你看他跟那个什么，就是屏幕大福比嘛，就是同样都是这个，我们说动工太子、大太子、二太子、大太子屏幕大福、二太子朱亚良平，你就觉得朱亚良平他虽然有手活，但是就综合实力有点怪。
对，他硬履历，屏幕大福有拿得出来的作品，朱亚良平有吗？
没印象，
没有吧？对吧？
做过啥来着？忘干净。
我记得他，我忘了，我反正我也没印象。但是平大夫，我比较确信他是有非常不错的东西。
就动工几个带那个什么呢？就几个带动工 DNA 的，全是他做的嘛。就是在那个动工被那个谁挖走一批人之后，被那个美元。
人这个片子就是我看了两集之后，为什么我说这个预期有点倒挂，就是低预期变得还不错，就是因为我知道他没想装逼了，他这个预告片这个 PV 只是给就是纯欺诈，就也挺好，你别去做那个东西，那个东西都真弄不了。
夜水舞这个还算是动工50周年纪念作呢。
嗯，虽然一点动工的感觉都没有。
东西的你一说什么什么纪念作，我就觉得完蛋，这肯定要死的很惨。
纪念作，这是业界的著名诅咒呀。
对啊，你别搞纪念作，这个可搞不得呀。
有名的没名的公司，大大小小的纪念作，几十周年的全是 boss， 就没一个好玩。
全是 boss， 就是翻大车。这个不要提纪念作这几个字儿。而且你把什么朱亚良平这么高权重的放在屏幕上，我都觉得这人你别提了行吗？这人没有什么拿出来的东西。对，
他自己导演那个啥，不就是那个谁吗？那个黄曼老师吗？
对啊，对啊，
那还不是给东工做的，那是给那个给索尼做的。
对，还是给外还可以得给索尼打工了，而且那个片做的很好吗？你很普通吧？他们很差吧？
就对啊，
不好不坏，
对吧？就
很
普通嘛。
只能说能体现出他个人的演出风格，但也就这点了。并且你就说作为演出家他不够成熟，他没有那种他用了很花的东西，但是不够高级，他既不够高级也没有底蕴。
哎，就是他肯定费劲使劲儿了，但这个劲儿没有使在正确的地方，也没有体现不了好的体现不出好的效果。就但是我还是放心了，因为他之前那个 PV 太吓人了，你这个太意识流了，这东西那么好，不可能弄得好的。
太有格调了，是不是？
对你这个你不行，真不行，这个也干不了这个。但是现在一看这动画，我觉得他还是在做自己最熟悉的东西，那就基本上对吧，不会太离谱。
嗯，
我觉得挺好的，就这个段子挺好玩的吧。然后包括那个把那个黄毛的性格非常饱满的体现出来，第一集就黄毛感觉有点话说太多吧，这个对外输太多吧，你很难看到这人什么样的。但第二集这个人就
有点脱线那种感觉，是吧？
哎，这个人那个比较离谱的性格也比较展现的比较，就这种角色挺好的，这个角色挺好的。然后加伊藤美来演的这个角色比较就真实性的这个角色，就常识人，演的也
不是很常识，有的时候
吐槽艺吧，对，一动摄像头。
是啊，移动摄像头，然后能吐槽是吧？能提供旁白，然后还能把那种非常离谱、非常不正常的东西说出来。你看，这都多么多么多么的不正常，这还是比较常识人的，就放在这堆人里边，这算很常识人了。
就真正的常识人应该是他妹妹。
其实他妹妹也是个非常刻板的存在，就是现在流行嘛，就是你设定一个妹妹，这个妹妹永远都要比她姐更加的理性，更加的这个有常识，更加的这个聪明。
他妹妹不是有点像《孤独摇滚》里
对啊，斯塔利，斯塔
对，
利再长个几年就变成这个样了。
是你包括最近刚出的那个什么那个大世家那个妖百合，
那算刚出
里
的
边的
吗？
那个。
那不都老人吗？
那是片子是刚出的，
片子
对
啊，
吧？
对，
有
片
点
子是
说，
刚出，但人设都早多少年前不就定好了？
对，但是他妹妹也是一个，对，我就说他老气嘛，他有时候说他妹妹也是一个比那个他姐更加智商更高的一个存在，或者更正常的一个存在。啊，反正我觉得这个伊藤美诚学的很不错，这些都很不错，
对，
都很不错。我觉得这个水母这个看到第二集，我觉得还不错，还不错。
目前看起来就是感觉可能会有很多说服力不够的东西，导致整体的就只有情绪没有感情，
就
只
是那
是
种，
没有厚度，看起来。
你别对，没有不没有是后头，还是个搞笑片，没想太多，就是包饺子是一定的，然后没有什么非常沉重的矛盾，不会有什么很可怕的冲突，整个片子的氛围
完
应该是比
最
较
后
轻
再
松
问
的。
他要不要接着回去当偶像，是吧？不，我已经有了新的归宿，这种感
哎呦，这就是标准的那种锚点式台词。哎，
对，就是这个，
然后这些逼格是真难听。
这种玩意儿只会存在战斗动画里，好吧？你这种东西呢，不会有这种台词的。
你说哪个？
就类似于刚才你说的那种东西，
很有可能
没
能
有
写出
啊，
来。你我觉
绝
得
对
有
都
大
没
概
有
率要
啊！
写出来这种词儿。
这个新款，你这闪耀路标不就有吗？
我心中的这个之前我想那个是这个已经
不
死
是
了
闪
这
耀
个，
路标嘛？那个 shine pose 的那个吗？不是也是吗？就
好吧，不要搞这个东西，谢谢。
是，
你搞这上次搞这个的还是 Mego 是吧？想怎么来一战是吧？是，然后
人
之前那
虐
个，
就
这就不一
总
样
有
了。
人虐就。
你在不该说这种话的时候说这种话，就有这种搞笑的感觉。但是你非要在这种需要说这种话的时候把这种话说出来，就显得你像是这种。动画片里出来的人，
确实，在造梗的时候可以这么搞，在不造梗的时候就不要这么说了，是吧？这个片儿水母吧，反正就属于那种，看预告片感觉这片子要是吧，要成为一个要拿奥斯卡是吧？看了之后反正觉得还好，他没有这种奇怪的野心啊。
然后原创没了。改
原创
编
不是还有那开赛车的吗？
啊，那破玩意儿，我能看完一集都是神仙，哇，
对，
狗屎中
主
的
要
狗
看完
屎，
了懂 F1，不懂 F1 的都炸了。
狗都不看，就是那个光中间解说那个声音就够他妈催眠的了。
F1，日本人看 F1 吗？我都很纳闷儿。
你看不看的话，你
看的不
进
看？
去换轮胎能换他妈1分钟。
人家活比较细。
就确实懂不懂的都沉默了，就再
对，
不
这种
懂的
工
人，
匠精神，我跟你
法
讲。
拉利那个13秒还是10几秒、16秒的那个梗都已经满天飞了，你这换1分钟那
确实，
吓
对，
人。
现在是个人都对，
那还有
你
原创动画就是看人气作品《碧蓝档案》，对不对？
啊，
那是原创动画，那不是原创东西，那个东西，我觉得不能算原创，好吧？
他算不算的话，全片就一个 OP 有价值，那剩下的东西都别看你。就你，假如你在豆瓣，你把 OP 看完了，你就可以把这部片点，就是你有把这个格子点了就可以了，就相当于没有任
我
何
怎么
价
说
值。
呢？这个片子最大的价值就是它让我知道了，原来《碧蓝档案》不是一个国产游戏，
啊，是原来是韩国人的，对，你点
原来
就
是高丽游戏。
对你一看，哎，他前面那个什么企划，啪啪啪，全是韩国人名字，哦，懂了，这韩国游戏。
我以前都不知道，
不
我一
是，
直以为是
原
中
来
国游
优
戏。
心不是做游戏的，是吧？
优星是鹰角的动画公司吗？对吧？鹰角 头
不
动
是
画公
啊，
司吗？不是吗？
不是呀，自己的呀。
哦，我怎么记得是好像是某家投的呢？
不是，就是自己的呀，姚老板的呀。 优心是这样，优心以前跟最早是跟那个散报，就是姚老板是跟散报去搞的，
啊、
然后中间出了一点，对吧？哎呀，典型的商业合作嘛，对不对？本来关系不错的，
嗯、
对吧？有点像那个嘛，有点像雷军跟黄章嘛，对吧？然后、
嗯、
那他就自己跑去那个姚老板自己跑去做代理去了。
哦哦，优心拿的是那个周的发行，
周
是同一家，对，代理。
嗯，
周他拿了周代理，然后拿去日本去推，这样。
哦，然后拿的是建逼的代理，那
对，所以日本人有的就会觉得优心好强，对不对？又会做雀魂，还会做明日方舟，对吧？还会做碧蓝航线，对吧？
全不是自己做的。
哎呀，
就所以说优心没有也没有开发能力，然后也没有母公司，就纯粹的二道贩子。
你说优心吗？
对啊。
对啊，
哦，
代理公司嘛，
懂了。
腾讯也代理啊，对不对？
哦、
有钱赚的事谁不干？
哦，
嗯，
日本木棉花。
因为海外渠道你要做游戏推广，还是要点那个的嘛，对不对？要点资源的。
啊、对，
像
有道理。
网易这种他自己去推也有没推成的嘛，对吧？
网易不是在日本花钱建了个游戏公司，找了一帮老逼进去养老吗？现在一个作品没出来了，名字叫什么我忘了。搞了一个游戏公司，找了一帮老逼，就是一帮退休老逼，说
老逼是966，大哥，
主要你游戏制作这东西看着容易，些不好做。你优心也做了好几年，就是他也想做游戏开发，一直没做，就是哦，最近有一个游戏拿了版号，之前好几年都没有，一直没有产出。
嗯，还有版号这么一个事儿呢。嗯，
反正。你的优心目前来说还是很成功的嘛，对不对？还有自己的动画公司呢，对吧 ？Ustar Picture。
啊，对，我一直就是
觉得虽然做的动画画面，这个大家也都看到了。
它是国内某个手游厂去投的，专门在日本的，或者就是在日本专门建的一个做动画的。我的刻板印象是这样的，因为 Ustar Picture
的原因。我也不看这玩意儿，你看这玩意儿吗？
我看。那还有
啊，说实话，我是感觉这个国内这个二次元手游多数，
哎，
你就
都是在吵架。你网上一看，任何关于片儿都是在吵架，你就不想看了。
嗯、那最近国内这个还有麻辣鲜人问题，对吧？有难不完，对不对？对，很多不咋意思。
麻辣鲜人
是
行，
还是手游玩家比较厉害，我们这个攀不上。
嗯，
还是说我们
有难不玩，多少有点极端了嘛？这个性别歧视是不是？
哎，不，这个我觉得就是对吧？对吧？怎么说？有一波某个方向极端人，自然会有另一波更极端人去对应的。
嗯，我有点好奇，那是那另外一个阵营的那边是不是有这个有女不玩的这个？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比较对等的。
不是，就你看乙女游戏之前对吧，这种闹的舆论风波也不少啊，对不对？
这些人应该是比较对等的。
哎，所以那边的世界也是有
之前不是
这么一个
那个什么不都出那个事了吗？那个上万刚不都出那事了吗？对吧？
但是那个闹起来了吗？我也
之前不还有某乙女游戏，然后有那个就说是这个什么榜一是个男的，说要求要把榜一封号。
啊，对，就他们岂止是有那个啥不玩，他们甚至不让另一部分人去玩，
不让玩的吗？
对，这多吓人！
哦，确实啊，那，嗯，
哎，我们说伊藤未来配的另一部作品，那个业界真实，这个业界真实纪录片，什么声优广播？
没看了那个，
你们没看吗？
浑成测热度。
对，主要是你一听着名字，会突然知道这玩意儿讲什么了。我没特别有动力看。
我觉得这个不如以前那个呀，不如以前那个什么，那就是声优的有意思。
这片他
对，那是声优的玩意儿。
搞了，对，他不是那种就是纯搞
那
个有意思的，
写实像的嘛，就不是那种写实像讲业界的。
对，
更像是两个学生对吧？萌萌 JK 对吧？这种的感觉。
他塑造的两个形象是啥呢？就是两个。女高中生兼职的声优，然后在业界都混了两三年的新人，就是不是特别有名气，但是有这个名字的人，然后互相在班里不认识，就是或者说在班里不知道，就是都不知道对方在当，然后 因为某件事吵，在班里还经常吵架。
嗯，
就现
女儿人气有的吧，女主人气没有吧、
啊？就女儿也就一般嘛，然后女主就是纯透明、纯小透明，然后在班里就见面就吵架的一个关系，然后忽然。企划方跟他们说，卧槽，原来没想到你们两个竟然是同班同学，那给你们两个一起拉个什么吧，就拉一个广播吧，然后就这样带着冲突的一个状态。
嗯，
就实际上相比于所谓的这个业界更多还是一个比较聚焦人物关系的一个剧本。
嗯，
然后他没有那种
回头看一眼去，嗯，
特别。主要是他没有那种，他虽然大面上很点，但是没有那种特别特别直给的桥段，就不是直给，就没有那种特别让你看了就眼睛痛的桥段。就像今天刚播那部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个什么，什么翻译叫什么忘记了，就是那个什么恋与青少，对，今天刚播那玩意儿，
那个
哇，我
看
了半集看不进去了，太恶心了，
确实不行。对，太
怎么会有人和人以这种方式交流的？
太可怕，太可怕了，那个太可怕了。
对，就他虽然也是两个人这种的关系，但是他是以冲突建立的。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伊藤美来是一个怎么说？表面看起来非常泼辣，但实际上，就是比较关心别人的一个角色。然后
配出来没有很强的辣妹感。
就他。装的嘛，
配确实配不出来那没干
装的嘛。然后女二是一个就是表面看起来很高冷，然后很就是那种很高冷很敬业非常冒黄，但是实际上也很冒黄的一个角色。
伊藤美来这个他的这个声音就适合配一个，
对，我觉得他还是声线比较固定的那种嘛。
他其实比较怎么说？知性不是这个代指人的那个知性，就是纯粹讲这个
超市人嘛。
对，
他水母配的可以，然后那个之前那个水族馆那个配的也可以，这两个都算是代表作吧，都是很不错的。
水族馆代表作吗？水族馆的片我没看完，
我又看那个配的挺好的。就我觉得属于对他的声音体现了一个业务能力体现了代表作。你说之前那个帮里边配 KKR 那个。他只是在用声纯在用声线演而已了，他没有技巧。
嗯，这片
你说能体现他业务水平那就这两个片子。
这片伊藤美来那个角色是带一点那种所谓的就是叫什么坏了词儿想不起来。
现充
也不是现充，就是更比较亚萨西的一个感觉，他是带一点那种就是关心别人的那种味儿的。
哦，
就比较符合他之前的那个戏路嘛，
就温柔的居高临下是吧？
温柔的平易近人。
哦，
嗯，非常的平易近人这个角色，一点也不居高临下。
嗯，主要是之前我一直觉得杜航把这种题材做死了，已经。
他没有像那种就是那个什么少年号那种乐，他更多的还是比较剑走偏锋。你要说的话，
嗯，
就他没有那种。那种就是
感觉是一个相声动画是吧？主要是两个人对话对白为主。
对，第一话你要硬说的话，确实。然后，但是虽然第一话它最后以那个矛盾的处理方式有争议吧，但是，整体来说还是以两个人拌嘴为主。对，开头一点点比较劝退，就是在遇到女儿之前那一小段有点劝退，但是还好。
嗯，
就。
行，那接着往下说吧。
没有恋与青少的话，你拿这个当一个就是我们说，
你我真的，
就我们说这个河豚代餐的话是没问题的。
那个玩意儿河豚吃了得吐，我跟你说。
哇，真恶心！怎么能拍出这种片来？还有一大人吹的。
他画的也不行哎，他画的也非常的那什么。
狗屎，狗屎中的狗屎。
我很难形容，狗屎狗屎。
还有啥呀、啊？
真的别真的。
还有啥打架的片儿？打架片我看的少，就刚出的，今天刚出的那个。那个什么周刊少年 Jump Plus The 然后 The International Global 漫改怪兽八号，反正也是一个比较点，然后听说原作已经烂完了的一个片，反正真是
那还有看的必要吗？
对，就你看一集大概知道是个什么东西就行，那想看集就看，不想看就没了。
不是，我重磅作品《摇曳百科》没人提是吗？
闪耀色彩，
摇曳百科不是剧场版啊？
我剧场版
闪
没
耀
片
色
儿吗？
彩。
剧场版也可以提。
哦，
那个不看，
你可以
我
讲
看
讲。
不看，我想我想片儿。
剧场版就播完有一段时间了吗？你按4月放了，
我们能看到的这个时间点是4月份。
有道理。
没看的，真看特有意思。开头那几位从那崩声线特别好玩，是吧？没有一个能崩得住，但是还得硬崩，听着也特别搞。
对，这片为什么会给那个谁啊？会给龙龙啊？
不知道，感觉不是也把这个已经进入到流量阶段了嘛？包括第三季也是换了公司做，然后反正也换了很多人做。包括剧场版也换了很多人做，现在他已经这个已经是一个流量企划了，不再是一个有公司
且
动
这
画，
个我们硬说这算外传吧，
算是外
对
传，确
吧？
实算是外传。
他
你
那
能听
个
到
主角也
你
不
能
是那
听到
几个
加
人
藤英
呀。
美里，你能听到加藤英美里跟UMB 之间对话是吧？你能听到这个斋藤千和跟那个 UMB 之间对话，
就
感觉
他明显是在玩那些东西，对，然后，
各种都串完了，跟串的都串。
那你要说的话，确实该找 Shaft 的是吧？啊，虽然不是 Shaft
对，
做的，但该搞龙，但该找 Shaft 的基因的龙轮。
确实都串完了。我真的当时听那段，我就觉得这两个人这段对白就是故意插进去的吧？都串完了。
肯定是故意朝着那个玩。
反正挺有意思。包括广播也这么搞过嘛，就是 UMB 跟那个加藤英美里也搞过一期嘛。然后当时推特底下在刷那个契约。挺有意思，这个片儿就觉得好看啊，好看，就是光污染有点严重。
王不染，那 Shaft 嘛，没问题。
前篇贯穿着一个奇怪的光效，是吧？
就你接受了他一部分，他的另一部分你就得忍着，不爽不要
这
看，
种片儿是吧？
这是那个九宫格里面
确实
新房
确
那个
实。
位置不就这么写的吗？什么卖肉和什么是
比
动画
较
的一部分。
是。受伤是就是伤病是比赛的一部分是吧？不爽不要看比赛，这个反正就是倚老看的片儿是吧？一帮老人从那配音啊，就能配成什么样？你看看运气是吧？
加拉那里
一
还
季吧，这么
好，
一
哎
看，
呦，好几
辈分
年，
最小的还是日高以太，
最小的不谷歌回吗？
不会配的什
配角好像是，想不起来
么？
了。
确实，
哎呀，谷歌回那个声音没啥
谷
意
歌
思，
奎。
配啥都一个味儿。
国和不是在那个《恋与青少年》配的角色吗？一张嘴就是味儿就
啊，
糊脸，
对，一张嘴就是。
笑死！对，
完全不搭，
那个
那。
黑毛太离谱了，真是！他一出来一张嘴，我觉得天，怎么找他呀？怎么这张脸和这个声儿，你自己看看，你自己听听，他是一码事儿吗？真的很离谱。
哦，平尔图那片你们看没？
干嘛呢？
平尔图就是那个男主捡了一个从就是异世界穿越过来的公主，
那还不如看那个呢，什么转身七王子，对吧？
我靠！
他还是一个那个什么片儿，就是都市乐子片儿，就不是以打架为主，然后就是捡了一帮，就男主是一个什么20大几、30来岁的一个私家侦探，然后捡了一帮那个有的没的异世界来的，然后就不正常的人，然后找乐子一个片儿，比较粗，但是可以下饭，就以搞笑片的这个角度来说。
我总觉得好像漏掉了什么没说，
漏掉了，
没
我
有
看
说
了的还
啊，
有啥
没有。
呀？还有老汉几个老汉片什么那个高桥良辅那片你们肯定没看吧？然后那个谁那片你们也没看应该，望月之声那片你们也没看。还有啥？这些那要说三体吗？难
那不是动画片儿，你是无可说的垃圾中的垃圾。
道？哈哈哈哈。
不，网飞正常发挥就那个水平。
啊，
你们
对，网飞，
没出啊。
像是觉得腾讯版《三体》太快了，然后开了太慢了，开了个100倍速。
嗯，《三体》这个网飞版嘛，就值得一期这个单独骂他的节目。当然，我的《三体》本人处理没那么高，其实看完之后没那么愤恨，然后只是觉得拍的挺差。
嗯，
就没怎么
比较遗憾。当时我念书那会儿，班里传阅的只有第二部和第三部，第一部大家都看过了，导致我第一部一点没看，我第二部、第三部直接看了。
不，我觉得你这样的话，
那特效我感觉也做一般啊，对吧？就挺不能理解的。
嗯，我说一个就是剧本很有可能是 AI 写的，这是第一个。
这么狗屎？
真的。然后就是。我不从来都没有不认为刘慈欣是个多么高水平的作家，他的文笔也挺一般的，他的里边的角色对白其实也挺硬的，都就很地摊文学的东西。
一直被骂的不就是文笔不好吗？
对对对，他确实不行。但是你看了《三体》，你忽然觉得刘慈欣是一个文学家。然后《三体》那个不是那个网飞版《三体》，你就觉得刘慈欣是个文学家。网飞版《三体》真的是连那点东西他都抓不住，真是没抓住。
吓人，这确实有点吓人了。
嗯，真是没抓住，因为《三体》在我的印象里面还是一个，就尤其开头那段，就它还是一个比较市井、比较那种生活化，它一个很贴近场景的。
你的电工出身的写东西不就这个味儿吗？
对，这是一个好处。就是刘慈欣他非常大的优点就是他知道这种，就首先说我也有一件事要承认，就是有《三体》游戏的那个东西，你想去影视化，你不管怎么拍都很傻逼。这个我想了想，我确实是觉得确实是这样，就是那个有三体游戏里边戴上头盔之后，那里边的玩意儿你怎么拍都很傻逼，这个没什么好办法，我不喷那一段，就有些东西是没办法的事情。但是就是三体游戏有点好，就是他知道这玩意儿很离谱，他不会强行的非常着急的给你展开这样玩意儿讲，我给你看。他刚开始还是比如最简单的例子，他还比较喜欢用那种比较隐晦的方式就给你展示一些比较离谱的东西。你不管是闪烁的宇宙啊，还是那个微装剧本身，还是这些动，包括还倒计时这个东西的呈现方式，都是很隐晦的，它不会糊你脸，至少刚开始它不会。你讲你突然看到倒计时这么离谱的一件事情，它不会很着急的糊你脸啊。你看马飞怎么做的，就是把那个画面直接全息投影到女主角的脑子里边去了，就是虽然说女主角有点奇怪，
简单直接嘛，
对，就非常直接。我靠，就属于那种。你就这段你都知道不能这么搞，不能这么搞，刘慈欣也不能这么搞，但网飞就真的给你这么搞，你就可想而知他其实是没心里没数的。你包括后面那个闪烁的那个宇宙，你都知道这东西你不能直接搞，你这样就是很离谱，你必须要很隐晦的。你比如说你通过某种装置啊，或者通过某种奇怪的这种，你先说你要解释光的来源嘛，你要解释很多东西，然后你要解释的很隐晦，然后你最终呈现出一种只有他们那帮人知道这个东西意味着什么，那帮人知道这件事儿。而不是把这个闪烁直接闪给全世界人看，就这是很关键的一个区别。但是在这个片子里面就非常直接的可见光给你闪了，就属于他就完全没有抓住这个原作里边的很多非常刘慈欣本人非常在意的细节，他不在意，硬往上做，就缺点都继承了，优点都没继承。当然有个地方我觉得做的还就是网飞有个什么呢，就是就是网飞这帮人就给就这些人他们做东西，我觉得都不像是一个现代的或者2024年的一帮人做得出来的。我其实不想类比辐射，就亚马逊 studio 他们首先亚马逊有一点是确实有钱，也确实能摇人是吧，你说你不是说你随便摇一摇那个诺兰就跑给你拍片，但是怎么说呢，就现在拍很多东西他都会搞的就是视觉系比较明确。你比如说那个你看辐射里边，辐射的风格大家都知道嘛，就是放着复古的音乐是吧，然后杀了最血腥的人，这些玩意儿他至少片子里呈现的非常非常的什么。你说那个网飞三四里边那个切船那一段，其实多少人就是以那一段为标杆是吧，就盯那段去了。
你不如腾讯是吧，
那段切船切腾讯去版我其实没看，我就不评了。切船那段切的好不好呢，有一件事做的是不错的，就是至少他没有把那种什么肠子肚子给你遮上，就该切的人都给你切了。
这让别人看了。
对，这个我是给他好评的，就是你这是给他好评的。但是说真的，那段就是他可以呈现的更冲击力一点。如果你给亚马逊那帮人拍，肯定给你搞的那种船上的人那个对吧，放着歌听着音乐爽了的时候，忽然啪给你全切了，就那种场面是非常非常直接的，就直接糊你脸。但这里边切的就还是他除了给你切了几个人之外， 马上就把那个气氛转移成那种灾难片的气氛，一帮人一般被切点跑那种状态了，就很无聊了，就变得就
啊，
那
看
状
着
态
像网剧。
就是一个，对，就是一个，哎呀，放着紧张的音乐，然后看着这个船被切掉，看着东西变成两半，然后人开始往外跑，恐慌，然后啪变成两半，就非常普通，非常平常，非常没意思。
明白了，就
说你们
没有特定的艺术追求在里面。
对你现代人，现在这些，因为包括现在这些电视剧，包括你现在之前做的那个大陆酒店的 Continental，包括现在的这个辐射，它肯定是给你，对吧？船上那帮人是吧？比如说你听着 Leonard Skinner 那帮人说爽的不行的时候，忽然之间开始开切，这个唱片机或者这个音响一定是最后一个被切断的，你要保持这个音乐始终放在那儿。然后你要保持这帮人始终处在一个半懵逼、半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同时就已经切得很无形、很快嘛，就是它是本来就是个无形的杀人机器嘛。你一边切着，一帮人逐渐的意识到不行了，然后从那种很快、很快的、很爽、很充满神性的气氛里面，逐渐的非常缓慢的，最终变成一种灾难的状态，而不是一下子变成灾难的状态。因为你可以想象一下嘛，你坐在船上，你本来爽的不行，开着 party，你忽然看到一个东西变成两截了。你肯定是从恐慌之前你要有懵逼一段时间的，你要从刚开始逐渐的要接受这个现实嘛，你要有这么个过程在这儿的，它不是一秒钟就转移成一种灾难状态的，所以这个东西它本身它处理就很硬，你看的时候这段就是一个，它就是你整个船上的气氛就是不存在的，你直接就上来就是一个一帮人很恐慌的状态，就是我看着就特别的这个就是没意思，就很令人失望，可以说是。
明
当
白
然，你
了。
说这种要求高，现在不是所有人都这么做。但是网飞你做的东西就是太刻板了，就太平庸了。就这种东西你这么做就始终你给不了现在的观众，2024年这些观众一个那种很刺激的观感了。现在观众要的不仅仅是飙血、肠子肚子往外飙，不仅仅这些东西，你还要那种气氛的变化。你可能放在10年之前，你做一个这种啪，人体变成两截，对吧？一滴血这种东西，大家还能开心开心。现在不行了，就这么个区别。
所以
你看
说
The
就
Boys
是
怎么做的，
没有艺术追求呗，
对，
对
你
吧？就
看我
他，
就做做就你看，除了最会做的、最现代的片子，就是《黑豹》《杀手》的 The Boys，你看里边怎么做的，就是高潮群雄会那段，你就群雄高潮会那段，你还记得吧？就是那个开营趴那段，然后所有人进去就是进去给你全给你那什么了，就那一段就是非常典型的，为什么要这么拍？就是因为观众喜欢这逼玩意儿，挣钱他没别的原因。你不是所有人进去之后，忽然之间就所有人从开着银牌，忽然之间就哎呀就灾难了，受不了，赶紧跑，不是这么激烈的一个
等于
转
说，
折，就
其
很多人
实
到最后都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这些东西它不是很现代啊。这几十年前拍片也都，因为老电影老片里面也都有很多这些东西。它
哎，但是，
就
就是
是
你，
水平差，它纯粹应付的。它本身做这片的时候没往这个方向使劲儿，这就是应付交差的事儿，正常。
对，就血浆片这么多年了，你包括杀死比尔怎么做的，是不是？你看那个
杀
血都和
死
喷泉，
比
都和花洒一
尔。
样，都是，
啊，
对
杀
吧？
死
你
比
是
尔，
第一
我
部
不
杀死
是
比尔，
很
第
喜
二
欢。
部，
第
第
二
二
部没
部
看，
可能看有点费点。
第一部看了就不是很喜欢，前面还行，到中间真打起来就感觉不行，我不喜欢
就
那
你
个
看
味
那
儿。
元素嘛，对吧？就是
啊，
就
对，那元素确实
你
玩得很
对
花。
吧？抡着锤子，就抡着铁锤的 JK 是吧？你这种元素你加进去就是很时髦。你不加就是没意思。
对。啊，确实，你要说真跟那个比，你说就不是说它差嘛，我就单纯不喜欢它里面有一些玩的东西，但是，的确，没法比，他甚至没有玩，就三体这片儿，他没有对这个画面进行专门的，我要表现个什么东西的那个感觉。
就现代2024年，或者说你就目前这个状态下，大家对这种影视化的小说影视化这种要求已经很高了。不仅仅是特效好，不仅仅是这个花了钱，不仅仅是这个剧情圆得上，你得有这些东西，把它的影视的东西，就是画面的东西强
啊，对
化的
啊，
去体现出来。你没有
就
这些
影
东西，你
像
现在确
作
实不
你
行。
作为影像作品的本身的这个素质和这个东西，你得有啊，正常啊。
而且你就这都是可能都是一个，就是可能都是一个刺激的要求，就是可能是放后面的要求。你就最基础的东西，这个片子如果你真看一遍，你就会发现他其实角色之间是相当离谱，他角色是非常非常刻板，而且不仅刻板，而且严重欠缺塑造的。里面所有的对话，他没有小对话，没有那种个人性的对话，所有对话全都是非常非常服务剧情的，就是非常离谱。就为什么说像是 AI 写的，就是你想体现一些东西，比如说。 那种两个人见面之间他开口就是直接冲着剧情去的那种话，就没有那种一些那种
随便
一提随便一说的那些东西，就是你没法通过这些侧面去体现角色的性格，你能怎么体现？
不就是标准的交差式改编吗？
对，他就角色间就但是你原作里边是吧，比如说你说大使什么什么人，他里边是很明确的是吧，就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内心可能已经死了一个中年男人是吧，可能就是一个内心的激情已经完全没有了中年男人，他做的所有事情都非常的经验主义，都是通过实际出发，他不在乎为什么，也不在乎原理，他只在乎这个东西是不是他和他符合他的经验，符合他的这个常识，符合他的一些那种非常世俗的这个目的。就这么一个人，这种人能当好警察你是相信的，因为他是一个就是有经验的经验主义实用保守分子，就这种特点是个非常鲜明的，至少你尤其你写的时候是几个动作几句话就把大使这个角色给你立起来了，这非常他一句大使觉得不难立，他很简单很刻板，非常非常非常像是你在大街上看到的一个，或者你在派出所看到一个中年老刑警的样子。但是在这个三体版的这个里面，你脱离了这个比如说中国社会，你脱离了这个背景之后，你怎么在英国就塑造一个亚裔，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是怎样的一个情况，你很难塑造，所以你需要一些想法的在里面，你不能生搬硬套，或者就算你生搬硬套，你也可以，他都没套，他都没有任何塑造，其实大使到最后你也看不出这是个什么人来。这就是这个片三体改编里边非常大的问题，就是这些角色的形象，就这种刻板的形象他没有建立。他不是说你看大使在那个小说里建立的一个那种我说保守派实用主义这个经验主义，这些东西都是他的一个行动方式，他的一个形象，他形象就大叔是吧，或者是什么，这都可以，都是 OK 的，但他这边就没有。然后他还给弄了一个亚裔在英国当老刑警，他儿子是个 gay， 然后他非常的接受这件事情，你觉得这个现实吗？就这个就很离谱啊，对不对？
哎，那确实没法看。
你不知道这种设计是为什么，你就完全没有任何道理，而且到最后他儿子是 gay 这个事情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他是完全不服于剧情，他只能让这个
这不是很正常吗？这个目前的西方这个影视界不都在这么干吗？这太正常了。
讲当时我记得我印象最深的一段，就是大使坐在那，当时还特意讥讽他儿子嘛，还说了一个你对男人的这个 taste 非常糟糕，非常，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就是你这么心平气和的说这个话，你他的重点是抱怨的讽刺是 taste 而不是慢，就哎呀，这个就很不现实，就很不现实。
明白。
你就非常不现实。所以我说这种东西吧，就这种角色的这种建立，它是很失败的。这还是大使这种比较典型的，像那种稍微复杂的角色，你就可想而知了，因为你没有建立。像这种小矛盾这种小东西，你哎呀，就是真的就是欠缺的非常严重。所以我非常觉得这个片子是 AI 写的嘛，因为 AI 不是人嘛，AI 没有情感，所以 AI 很有可能他会忽略这东西嘛，但是人类一般不会。你看辐射就完全没有任何这些错误，辐射是非常屌的一个片子，辐射是我最信心，就是亚马逊正常发挥 VS 那个网飞正常发挥嘛，属于。
确实感觉不一样。辐射，但是辐射游戏遗老在骂，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很正常，这个很正常。其实这就是我觉得这个片子做的好的地方，就是为什么要找强纳森诺兰来拍。反正这个片子你看完之后，你就明确的知道诺兰对这个奥本海默的后劲还没散，这是第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他还没散完这个劲儿。然后另外就是你把诺兰请过来，虽然是小诺兰，你把他挖过来，你就知道这个人给你拍东西肯定是私货满满的，他肯定是有一套自己的想法的，他不会按照原作给你，他就拿一套设定过来，故事是他得自己捏一个出来。当然是不是自己捏的我也不知道，但我感觉应该和原作和游戏挺不一样的，应该是。
应该是就是你说正常的那种玩过一两部的轻度玩家应该也不是很在意他，他是设定上和一些那种遗老的那种比较严格的考据党会有较大的出入，在设定的细节上他应该是在这些东西被骂。然后因为陶德嘛，陶德就是那个贝亚斯达制作人嘛，他说要把这个东西塞到正史里面去，导致爆了。
哦，那可能就确实，那不能这样乱串是吧？那可能确实不行。
哎，
只能说
啥不能乱串的。你看高达
没？
那些 B 设定的那年年换的那都是正史。
不是你这样搞，你得罪遗老吗？这是肯定的。
哎呦，
这种
遗老才几个人，他们贡献多少销量？
一个是遗老人少，一个是不管你怎么拍，遗老都会被得罪，所以说你不用管他们就行。
对呀，他们贡献几几几多少销量？那辐射那一年卖几千万份。
当然，辐射你要说目前风评的话，我记得辐射目前 IMDB 是九分吧，将近。还是相当可怕的，这个风评还是，就这个比我想象的要离谱多了，8.7分，
是其他的
投票8.7分，
游戏改编的这些真人剧都狗死，都是狗死。
对，这个片子确实是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当然里面也有看人着急的地方是吧？这个可能大家看了就也可能很多没看完，我是有点着急了，我是2天把它全看了，昨天看了挺晚。其实讽刺的地方还是很多的，比如说一帮的这个非常典型的这个反共分子嘛，结果这个搬到避难所之后，立刻过上了非常共的生活，他们觉得非常爽，非常 OK 啊。然后之前那个所谓代表着这个自由美国的这么一个形象，一个牛仔，最终变成吃鬼是吧？这种非常，就他还是个避难所的什么高管的一个老公是吧？他应该是完全可以搬到避难所里的一个人，但是最终变成吃鬼，就是一个非常不服。他避难，而且他本人也是避难所的各种什么代言人、做广告都是他。然后他没进去，他在地表上成了尸鬼。也是这种小反差是很多的。这个片子比较喜欢玩这种玩意儿，可能诺兰比较喜欢玩这种玩意儿，这种小的反差还是挺多。而且他里边这种阴谋论的揭示都是节奏非常好，就不吊你胃口吧，也不着急，慢慢给你来，对吧？每一集都给你给点，每一集给你一点，每集给你一点。然后他整个的包括他打斗啊，这个该，也挺血浆的，这个片子挺血浆的。里边的子弹都给人感觉口径特别大，一打都是一滴血，都是一屏幕的血，就感觉都是也很现代是吧？现在人对血的要求是很高的。以前的时候，你看什么钢铁侠，然后钢铁侠的，我经常说这个 B 电影这么大的这个机械装置是吧？然后你哐把人一打，这人一点血都不带标，那是现实吗？一个人就不就谁又不是那个、
哎、你钢铁侠什么受众，哪有这么多血让你看？
那现在分级都很宽松的。
现在是现在，以前看钢铁侠的帮
辐射这个片子，反正就我印象里，它应该是一半的16加，一半的18加，就是有些集数是18加，有些集数16加。虽然大家也都明白，这种单集分级机的就是扯淡，
那就不扯淡，
你不能指望一个16岁到17岁的人
看一半不看了，
就跳过去吧，就不看了，我跳过去，这不开了大玩笑了？要不让他看吧，让他不看吧，就是。分级应该就你要严格上怎么分，应该是按照这个整个8集里面最高的分级来定级。
对呀、
啊，应该这么
没错呀。
对，因为你这每一集单集定级，就会导致有些集数18加，有些集数。我记得最离谱的那个，当时《宝奇人》嘛，有些集数18加，有些集数可能是那是14加，甚至无限制。你很难让，你不能说是那个小孩看到那个18加的集就不看了，跳下去，他只看了其中的一半，这也不大可能。咋说呢，辐射我还是给个超级好评的，这个片子非常非常非常值得看，而且它很长，这种剧的好处在于你看好一天，你能开心好一天。
很长，不就8集吗？还是
8集，每集1个小时，只有8个小时了、
哦、
这不懂。
主要是每集长。
对，这东西长，确实这个
不一样。而且它这个辐射世界观很大，但它这一季它这个剧情其实没有往深里讲，就还蛮好的。
哎、
这集第8集叫 The Beginning， 是吧？他就告诉你，这第8集是个开头。
这种越大世界观的东西，你越往深里讲，就越只能讨好遗老。
See that smile, oh baby.